受受受念念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幸运得受持，愿求得救十亿，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阿弥陀佛，殊胜菩提心。这个进度那个辅导，然后这段时间了，这个星期呢，因为是学院这边呢在开极乐法会，声音还是小是吧？现在好一点吗？好一点是吧？那么这个星期开极乐法会的话。我是这样想的，本来呢刚开始安排呢就是让我星期三和星期五给你们辅导啊，不过我有时候想起来呢，讲呢是讲得出来啊，每天呢夸夸其谈的讲很多，但是呢都不是自己的东西啊，也有点麻烦，呵呵，所以呢也是想呢好好的去开法会，本来这个法会有点辛苦，那在这边的话比较冷，不过呢我想一想呢。还是这样吧，我这个星期今天呢给你们辅导一次，然后呢还是等到下一个星期吧，下个星期我看什么时候方便的话我再加一堂课，这样呢就能赶上进度，可能这个星期有一些在外面辅导的这个辅导员呢估计已经超过我讲的这个内容啊，但是非常抱歉，这里的话可能赶不上你们了，这个星期下个星期应该是我能赶上进度，就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大圆满前行呢总共分三个部分，最后这个部分呢也是讲的是接近往生法，所以这个人呢不管再讲的怎么样或者是他道理懂得再多，关键的话是要变成自己相续里面的一点东西，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的话确实也需要在相续当中呢培植一点往生的资粮啊，你们呢也是一样的，既然是开法会啊，那个这边的这些法师啊，还有一些管理人员辛辛苦苦到下面去拍了一些这个现场的一些直播的情况，然后呢也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这种共修的一种氛围，你们也要好好的念佛啊，就是说修家行啊，修道圆满了，最终的话也是同归于极乐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今天这里的话还是在讲这个85、86课的一部分内容啊，接着上次没讲完的，然后下个星期的话我再给你们多补上一堂课啊，是这样想法。那下面的话我们就看一下我记得上一次呢是讲到这个觉悟奔的这个公案对吧，觉悟奔的这个公案呢上次讲到了中间就断掉了，不管怎么样呢今天大概的把这个公案呢就是想强调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个信心呢主要是这个涉及到这个皈依涉及到这个皈依，它实际上呢是一个信心的体现，也就是说真正的这个皈依呢它是对于三宝一种完全的一种诚信，一种归头心，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如果你对于这个三宝呢没有一个真正的依赖性或者一个信心存在的话，你不会把你的身与意归投在三宝的本身上。那么对于这个觉悟奔的这个公案呢，在这个皈依的这个章节里面呢，就是把它引用在这里呢，主要是强调这个公布奔他的一个纯净信心的一个问题。另外的一点的话，就是我在这里想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呢，作为这个善知识啊，它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解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每位道友在依止善知识的过程当中啊，就会不自觉的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习气，你一旦呢在上师跟前的时候呢，你很自然的就希望能够把你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把你自己最优秀的这一面在上师面前表现出来，不自觉的希望能够让上师呢看到你最好的这一面最优秀的这一面。其实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说 当然这个应该也是算是就一个方面来讲呢，确实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发心啊，完全的忽略了，就是自己实际上对上师呢是一种完全的这种归头心，而且是一个就是自己的心完全敞开的，就像这个公布奔了。他的话他没有特别的，就是我上堂课也讲了，我说这个人的话在我们世间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有点像缺根弦一样的这种人，他没有太多的这个怎么样为人处事然后呢不该想的他也想到那儿去了，该想的他也想不到那儿去，把肮脏的鞋子放在九个佛像的面前他也不会想的有什么罪过，他的心里面的话没有这些概念，但是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强调的是这一点。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当然在师师五十颂里面呢也是确实讲到，就是说作为一个弟子来讲呢，他在上师身边的话这个言行举止呢必须要调柔啊谦逊啊温和呢，他是有一些要求的啊，不能够在上师面前有过激的行为啊，这些呢是医师的一种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医治善知识的过程当中啊，你只是想在善知识面前表现出比别人更加的稳重啊，更加的有见识啊，更加的心胸宽广啊更加调柔，在上师面前表现得更加的像一位具象的弟子，那么有可能就是说而且呢希望能够让上师对你呢能够另眼相待，对你呢能够与众不同，有一种呢这个相应你所表现的这个回报的话，那么有可能你很难跟上师的心真正能够得到一种心心相印的这样的一种共鸣，或者这样一种加持力。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实际上你只是在上师面前做了一种如法弟子的表演而已，就是你扮演了一个非常如法的一个好弟子，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把自己的心向上师去敞开或者说把自己真正的放在上师弟子应该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真实的将自己的身与意供养善知识，真正的归投于这个善知识。因为实际上你在上师面前还在装就是还是在装扮，还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而不是说自己的心真的去靠近上师，全心全意的去投靠于上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我们这里就是通过这个公案呢，一个方面呢这里讲到了一些医师的道理，按理说这个是在前面的医治善知识的时候需要着重强调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医治善知识。那么在善知识的面前的话，每个人显现的是不相同的，这个跟个人的习气有关系，有些人比较性格开朗，有些人天生内向，有些人呢放得开有些人的话特别的拘谨，这些都不要紧，但是关键的话是我们是不是用一个比较单纯的耿直的真诚的很坦白的这样一颗心去跟上师相应，关键是在这里，而不是呢带着很多的目的，这个目的的话实际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你在上师面前如何表现，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赞赏，希望能够更加得到上师的青睐，希望能够在所有的弟子当中鹤立鸡群希望自己呢能够与众不同，或者依靠上师对你的尤佳的关爱，能够体现去你的根性可能是比别人更加的高，更加的利益等等等等的，就是说他有方方面面的复杂的心态在里面，每个人呢是不尽相同的，这些需要自己用一个很清醒的这个目光去反观自身来去意识到这一点，否则的话别人不会给你指出来，人家也看不出来，人家只会觉得外向上看就觉得你在上师面前很如法很恭敬，会随喜你的功德而已，但是你自己却感觉到你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跟上师真正做到心心相印。这个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医治善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这个信的问题，我上堂课曾经特别强调了，说真的信心升起的话，真正的这个信心升起来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你不会因为呢别人比你更接近上师而心里不舒服，你也不会呢有意无意的甚至于去阻碍别人其他的一些呢好的弟子呢对上师的这种亲近 啊，那么你也不会呢去这个从善知识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说会产生一种平等的恭敬心。虽然我们自己所依止的是自己的最根本的这个上师，但是呢你不会去排斥其他的一些具象的这个善知识，因为真正信心的体现是广大周遍平等，他的心是完全开放的，他不会排斥其他的这些善道友对上师的亲近和上师对其他道友的亲近，也不会去排斥其他的具德上师啊，这才是一个清净相的体现。我跟你们这么说，是依靠这种验相呢，我们可以再反观自己，当自己心里面在一直善知识，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一直善知识觉得难受的时候，你要反观，你要问，就是我以前曾经这样，我经常这样讲，我说一个人怎么去观察自己呢？当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观察自己了。当你心里觉得快乐消失了，开始难受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你心里堵得慌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去观察是什么原因让你难受了。虽然这件事情有可能你有无数个啊，觉得是对方或者这件事情或者这个对境让你不舒服的理由，合理的理由，但是只要你心里不舒服，那么就说明这件事情最起码，我不说从现象的角度来评判事情的是与非，当然我前面也讲过，我说呢从名言现象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有一个是非取舍，这个道理是要有的，人总不能越修越像块木头一样。但是的话，在这个是与非之外，让你心里难受的这个时候，说明这件事情它有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虽然说这件事情可能你是对的，你没有过错，事情完全是由于对境啊、对方啊种种的这种啊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呢它这件事情本身对你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触碰到你的我执了，所以才会让你不舒服。你要在这个点上开始去反观自己，然后再去做调整，这是你有修的地方。当然我这样讲的非常笼统，需要每个道友呢自己慢慢的要学会呢，学会反观内心，然后呢自己慢慢的去发现，用一个比较清醒的客观的一种真知正念去观察自己的心实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想法，只有在这个地方你才能够用法去调整，否则修行无法上进啊！这是我这里再强调一点，所以我刚才反复强调清净信心的验相，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应该是有信心的，反复的去观察，也觉得自己对上师有完全的一头心，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信心会被我执所利用，反而会源于这些殊胜的善知识呢产生一些烦恼，甚至于造作恶业啊，而且自己呢还不自觉，但是呢唯一有一个感受就是你不快乐了，这是唯一最明显的自己能够意识到的，就觉得你源于善知识会有各种的痛苦、烦恼、不公平、不平衡、委屈等等的心态产生，就说明你已经不快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观察了。因为什么呢，真正的信心才相续中产生的时候，它不会给你带来一种烦恼的，所以你需要知道，就是我前面讲过了，就是我们现在作为初学者来讲，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性和感情的话是掺杂在一起，对上师也有清净信心的成分，但是它不稳固，就像前面讲的三种信心当中，大部分还是处在第一种信心的状态。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有感情呢掺杂在这一起，其实我以前说过，这个情和这个性呢是一体两面，并不是我们非要断掉啊，修行人不能有情执，修行人一定要断除感情这个东西，说起来很容易，怎么断？你真的认识感情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吗？其实的话，所谓的情就是呢有一种这样的这种感情，有一种爱而执着，所谓的性的话，它就是爱而不执，就是这两个，这其实就是一个法，它是一种两面性的，关键呢它的落脚点是在于执着与否上，而不是在于这个法本身的这个啊，就是说是它跟它是别他体的呀，是怎么样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看我们的心态怎么把握的问题。这个需要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的习惯性的话其实都是情执比较重，否则也不会落入在娑婆当中，但是现在学法的话，就是你把这种情执呢调整，最终的话清净的信心会产生的，而且这种信心是不具有排他性的，一定要了解，真实信心升起来是不具有排他性的。我们平时不管嘴上再怎么说自己有信心，那个是空的东西，没有用，关键是你在碰到事情的时候，然后呢再跟自己的 这些呢啊，就是跟你有缘分的道友在一起，跟你有缘分的上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尤其事情出来的时候，会激发出你心里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和心态产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意识到，哦，原来我的信心还不是完全达到了这个三种信心当中最后这个不退转信心，清净信心的体相还不一定升得起来，而是呢情执的成分占的比较大一点而已。这个地方自己要有一种认知力。然后呢，有了这种认知的话，一个方面不要沮丧，也不需要什么自卑啦、自责呢，这个都不需要，因为这个就是修行的过程。现在跟你们讲这个道理，就是让我们先学会反观，你要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第二步，慢慢的去调整，不断的去调整，乃至于我到临死的那一天还没有调整好，那我就坚持一直在调整就好了。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其实修行非常的平凡，非常普通，没有什么好高骛远，也没有什么新奇的，也没有什么成就感。说句实在话，只不过是越来越让自己的心变得平实，变得踏实下来，从空中落下来，变得呢能够踩到实地上面，变得呢越发不自欺，变得越发真实而已，就是这么一回事，非常的普通。修行的整个过程是不会有人们让你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满足感啊、成就感啊、新奇感啊，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修行。修行是很朴实的，越修到最后越平凡，越平常，哎，比较真实啊，就逐渐的自己能意识到啊，我已经开始学会，慢慢的开始不再欺骗自己了，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所以呢，我们这里在讲一指善知识，或者说这个地方呢，就是通过这个觉悟奔的这个公案呢，是讲到这个信心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个非常淳朴的心态，没有什么高的，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啊，就是自己的一颗比较纯真的、坦诚的、单纯的一个本心，逐渐逐渐显露出来，踏踏实实的、老老实实的啊，自己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去抑制自己的一位具象的善知识而已，就这么普通，再没有什么别的多的一个东西了，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反过来说，如果真正的有这样的一颗信心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无比的加持，这是他的功德所体现的。所以呢，这里就是说，这个觉悟奔呢，他完全是依靠自己具有的这颗坚定的信心呢，得到了佛陀的悲悯，否则呢，他喝了这个什么灯油啊，吃了神修啊，又将鞋子呢放在觉悟佛像面前，怎么会没有罪过呢？但是他凭着信心力呢，反而呢得到了这样的功德。这是我们讲到了啊这个公案啊，我就给你们大概的就是这样做一点点这个介绍啊，我也能讲的也只有这么多了。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一点说，哎，不仅如此呢，而且限量证物剩一粒石像也唯一呢依赖于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清楚一点啊，这个信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修行人如果要想真正的证悟实相意，不是依靠分别心来证悟的。就是哪怕你在世间当中是一个天才，你的智慧呢无与伦比，你有不论陀罗尼的功德，你能够倒背经藏，倒背如流，三藏十二部经典你全部都能够把它倒背如流，这个东西能不能让你证悟呢？不能啊，这个东西不能让你证悟。所以我们这里呢，要首先要知道，我记得前面在这个一指善知识的那个章节里面呢，就是讲过那个那罗巴一指滴罗巴的这个公案了。其实这个公案在这里呢同样适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公案的话，就是它里面就是讲的那个那罗，应该是滴罗巴尊者是吧？滴罗巴尊者的话，实际上他前世曾经做过了这个那罗巴尊者说错了，前世曾经做过呢五百世这个班智达，他这一世的话，他也是啊，在印度是最负盛名的一个精通三藏、辩才无碍的班智达。他在这个经教方面的话，他是完全通达的，但是他还需要从零开始，就是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他口头上能够表述出来的这个东西，变成自己真正心里面的东西，这个是有天壤之别的。我在这里跟你们讲，我虽然能够讲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能够把我所了解的完全的无误的表达出来，但是它不代表我心里面有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现在我能够跟你们讲佛陀的这个智悲力的功德，佛陀的事业，佛陀二十七种事业，我什么都可以跟你们说， 但是不代表我的心里面就有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它的差距。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讲起来的话，在文思过程当中，了知呢当然是第一步，它是基础。如果你连了知都没有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开始去修，你不知道怎么开始去调整，你不知道你修行的委缘是什么，顺缘是什么，印象是什么，你都不懂。这样的话，这个人就像盲人一样，他无从修起。但是的话，一定要知道，你知道了不代表你有，这个就是文思跟修的差距就在这里头。我们不能够只局限在文思的阶段，尤其呢，我在这里的话，我带的不是文思班呢，我给你们讲的是大圆满前行，这些全部都是实修的窍诀。说起来的话，不用想的那么广啊，或者那么啰嗦呢，或者说啊，我把各个法相给你们分析的很详细。就像呢这段时间啊，因为前段时间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拉了一点课，有很多这边的法师也是跟我反映啊，就是说那个两个偈颂的意思，让我给你们解释一下。我说句实在话，我不会解释。我现在就可以跟你们这么讲，你像前面这个颂词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啊，还有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的这个偈颂啊，分脉明点啊等等这些，我不会解释，我到现在我只能这么说。因为呢，法上师没有给我们详细解释，我所有了解的这些所知都是从上师仁波切这里得来的。上师没有讲呢，我也同样我讲不出来，我没办法给你随便编一个道理呢给你们讲。但是这个东西的话，会不会障碍我的成就呢？不会。为什么呢？我真正皈依的验相，我通过串习力而产生的，而不是通过了知而产生的。这个你们应该能听懂吧？就是说，真正这个修皈依，它的验相或者皈依修到位的验相是什么？我不管是生也好，死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唯一归投于三宝，我对三宝有一个无与伦比的诚信心，他的这个印象从此而升起，在自己的心里面就像石头上刻文字一样，完全的刻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乃至于任何的委员现前的时候，不会动摇我的这个信心。这个就是皈依的印象出现了。这个东西，我虽然说有些在词句上面啊，有些密宗的这些教言上，我没办法解释，我也不太懂。包括在后面啊，今天这堂课会讲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共同皈依，还有不共的皈依，还有金刚灭尘的皈依，我只能是给你们念一遍，但是它不会障碍我相续当中真正对三宝的归头性的升起。所以这个皈依，我们说这个是实修法。什么叫实修法呢？就是它不是说让我们只是了知一种道理，而是让我们心里面真正产生出这个东西，知道吧？所以说呢，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说那个那罗巴尊者，他是个最负盛名的班智达，他五百世都做班智达，然后这一世的话，他的智慧无碍。但是呢，这个东西不代表他的成就，他如果要想获得成就，他必须要从零开始。所以他当时的话，他是个非常殊胜的根性，他确实是一个好弟子。他当时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所有的功成名就，然后从零开始去真正的在心里面开始跟随这个第六巴尊者呢，开始去修，开始去学。然后呢，他以一种极度开放的这个心态，一次再一次的去跟上师的这个心去靠近，因为他是上根立志者，所以上师也有这种特殊的这种方式来带他。这种苦行一般我们是受不了的，而且呢我们的心会退，而且会对上师呢会升起邪见。只有他这样特别殊胜的根性，他一次又一次的向上师很坦诚的展现自己的这个纯净的心，最终的话他确实跟上师心心相印，当下可以证悟实相了。所以他是这种方式证悟实相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证悟和成就，它不是靠分别念，不是靠我辩才无碍，不是靠我了知一切所知来知道的，而是什么呢？通过信心来了知的，而通过信心来证达。这个就是呢，就是这一段里面说，你要想限量证悟这个圣义地的实相的话，唯一依赖信心。就如同呢佛在这个经中说呢，舍利子，圣义地呢唯一以信心才能够证悟的道理。这一点的话，我们心里面哦，给你们这样子辅导，那你们自己呢心里要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要经常要意念这样的道理。然后呢，依靠所升起的不共信心，上师三宝的加持融入自相续以后，自然而然呢会升起真实的证悟。而只有见到实相真实义的时候，才能真正对上师三宝诚信不疑，升起与众不同的不退信心。由此可见，证悟实相与圣洁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个道理呢，实际上是讲到说这个信心和证悟的一种关系，就是说如果你那个升起了这个真实不退转的信心的时候，那么你的证悟的境界呢自然而然会升起。如果你限量证悟到真实意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这种不退转的信心呢会这个真实的身体，这二者呢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讲起来，我记得在那个般若摄诵吧，般若摄诵的话前面可能有一些文思班的道友啊学过的话，其中里面就讲到这个信心和定解的问题。其实换句话来讲，可以说这两个呢其实也是一体两面，它就是从不同的反体的角度呢来安立的这个名字。什么叫定解呢？决定的信解，对吧？什么叫信心呢？它是说对于这个对境的这种信解不退转，对吧？所以叫决定嘛，它不会再退失。其实这两种讲法说起来的话，这个地方的表达方式呢是说，有了这个真诚的不退信心的就能证悟，有了证悟的话它就更产生不退的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呢一旦证悟实相，就好像我们限量见到呢，限量见到了一个法，那么我们现在的眼根啊根识的话，限量见，比如说限量见到呢火是热性的，水是湿性的，那我对这个信心会不退转。任何一个人跟你说水不是湿性的，你不会相信他的话，因为你已经限量的见到了，感受到了，而且呢在他对你呢起到这种作用了，所以你这个信心呢是不会被别人的任何一种随随便便的说法呢而改变的，这个就叫做不退之信心啊。我用了一个非常粗浅的简单的比喻来说明，大概的说明这个意思。那么意思想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限量见法性，这个就不是什么站在一种文思了知的层面去了知所谓的法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而是你限量已经证达了，就好像你自己完全品尝到了法性的味道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对于三宝，你对于佛陀所说的所有的这些教言，你对于因果不虚啊，有前后是存在，你就会有一种不退的信心。原因是什么？你完全见到了这个法性的本性的缘故，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你见到了水的这种作用和它的湿性，你不会被别人的任何说教所改变了。所以呢，它的这种鲜亮的正达，就会使得相续灯产生不退的信心。而它有了这种不退的信心的话，它必定能够证悟实相。这二者的话，实际上是相辅相成，或者更进一步来讲，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本体。所以我们要知道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里面主要是想说明什么呢？我们大家都是求解脱道的人，毕竟呢不是说有一些呢是属于是佛教研究者，他只想了知佛教说是说的是什么东西，讲的是什么意思，除此之外他再无所求，应该不会是有这样的道友存在吧。就是在这里能够花出这个时间啊，参加辅导啊，在这里精进文思修行的，应该不会只是停留在这样的一种满足上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寄生当中获得解脱成就，永远逃离轮回。那么真正逃离轮回的方法，确确实实不是靠分别念而逃离的，而是依靠自己对三宝无比的这种诚信心而逃离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啊，就是单单从这段话的角度来说，我可以这样讲，如果一个人要想成就的话，你单单修皈依你也能获得成就。你的心里面真正的，当你对这个三宝真正的产生了一个不退转的诚信，那么你离解脱就已经不远了。依靠这个诚信心，依靠对三宝的这种无比的诚信心，可以获得解脱啊，可以这样肯定的讲。关键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诚信是否能升起，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待会儿呢在下面呢还会呢再提到。那我们下面的话啊，就是不讲的太广了，就下面我们再简单看一下。因为后面皈依的分类的话有一段比较重要的，这个给你们再强调一点。下面看一下一个小的公案呢，就是说从前这个塔波仁波切在临行时呢问弥勒日巴尊者说，尊者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摄受眷属呢？这个公案的话，上士仁波切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我在这里的话就是一个方面的话就没有给你们再的过多去强调，包括上次讲的那个孩子跟那个绿度母石像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话也很殊胜。你们从这个故事的本身里面呢主要去体会什么叫真信心的问题，这个需要你们自己要去品味它的味道。什么叫真信心？在一个小孩的相续当中，真信心的体现是什么它跟我们大人的区别在哪里？就是跟成人对这个三宝 啊，三宝，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所谓三宝所依，就是指的是佛像、佛经、佛塔啊。然后的话，就具体一点的话，就是比如说像善知识、上师啊，或者是师父，或者是僧众，或者还有就是佛经，对吧？这些都是在末法时期的一种三宝体现的像。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这个对境，我们的信心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我心里面对他的认知是什么样的？跟这个孩子的区别在哪里？主要在这个方面去分析一下。这个公案的话，我就不在这个在上面花时间了，你们自己好好的去想。其实这些公案非常的殊胜，人的心思啊，其实在依止这个善知识或者在对三宝的这些对境上面，越单纯越简单越真诚越坦诚越容易得到加持，其实是这样的道理。总结的角度给你们大概提一下，自己心里面需要去品味这些公案的这个意义，非常殊胜的啊。有的时候这些公案比呢这种啊理论化的讲一些道理呢要管用的多啊，所以你们自己要好好看一下。那么对于这个塔波仁波切的这个公案，上师讲的也比较详细啊。上师不是说嘛，这个弥勒日巴尊者有两位非常殊胜的弟子，一个是塔波仁波切，一个就是热群巴。但是因为呢热群巴尊者呢他在上师面前违背了三次教言，所以呢没有获得极深成就。但是呢塔波仁波切的话，他呢虽然总共依止上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呢却获得了上师全部的加持，他是个非常具信的弟子。那么当时他在这个应该是说这个离开上师之前的话，就是问了上师这个问题。那么尊者呢告诉他说呢，说一旦你与现在截然不同，相续中升起了现见心性的证悟，并且将老父我呢看作是真佛，当萌生了这样的坚定信心时，你就可以现出见属了。因此呢上师三宝的大悲心与加持融入自相续，唯一依靠呢这个恭敬和信心。对于这个公案的话，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讲到换一句话来讲的话，其实这里面讲到一个真信心的问题，就是说你真正相续当中现见心性的证悟。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如果要想现见心性的证悟的话，必须要依靠信心，这是一方面，这个本来就体现了一种坚定的信。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呢就是说你能够将这个上师我呢看作是像这个真佛一样，有了这样的信心，这种信心啊，不是我们口头上说，哦，我现在就是已经把上师当做佛了，这是口头上的一种说法，我们是经不起考验的，很多时候，等到这个真的上师在你的面前显现任何的一种你意想不到的形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上师在你心目当中真正的是佛呢？这个真的不好说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从总体的角度的话，只能说什么呢，大家有一个清净的愿望，希望自己呢能够把上师看作佛，只能这样讲，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渴求，我真的希望我自己能够将上师看作佛。其实我觉得要是公平一点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处于这种状态，心里面渴望自己能够将上师呢完全视为是佛陀，绝对没有任何的怀疑和邪见，有这样强烈的愿望而已。但是一旦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在做道友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那么可能呢对我的这番话的话，有一些跟上师走得比较近的道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受，但是呢有远距离的跟上师打交道的人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认同我所说的这个话。但是确确实实的话，我觉得就是虽然你现在不能完全接受这样的这个语言，但是等到有一天你真正的这个近距离的跟上师在交往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会冒出很多庸俗的分别念。然后呢当上师没有随顺你自己的心态的时候，或者在你觉得你已经付出了所有的精力努力和你的这个无比的诚信，但是呢上师跟你想象的却完全相反的时候，或者说呢你的这种付出呢压根没有得到丝毫的回报，在上师的眼里面你就跟空气不存在一样，等等等等的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呢不想生分别念，它自然会升起一些分别念。那个时候也许你会意识到，哦，原来在我的心目当中乃至于一刹那的邪见不产生，一刹那的分别不心不想不产生，而时时刻刻心心念念都能安住在上师是佛的这种坚定信心，我还没有完全具足。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心态。所以说呢我现在只是从道理上来说呢，就说 尼日巴尊者的这段话的话，其实呢是我们一直善知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确确实实的将这个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将上师视为佛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呢是有能力摄受眷属的。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现在呢，我们只是处在一种渴望的心态上，非常的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纯净的信心，然后呢时时刻刻能够使上师为佛，只能够这样来讲。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这里讲的话呢，不是呢在讲一直善知识的问题啊，那么就是从信心的角度来讲，从而呢体现出它的这种重要性。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说从这个以前呢阿底峡尊者的一个弟子直呼尊者的名字，觉悟给我加持加持，尊者说坏弟子恭敬一点吧。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体现的什么呢？能否获得加持的话，是通过恭敬而得到的，而不是说，其实呢，这个故事的话，就是要正确的理解它，并不是阿底峡尊者有一种喜好心，看到这个弟子不恭敬的话，他就不给加持，而是什么呢？我们前面第一堂课已经讲了，上师就像天乐，那么天乐的自信是无分别的，那么天乐的这种相续，我们说呢，真正的善知识，如果说末法时期啊，我们如果诚心精教的人能够相信呢，具象的善知识绝对呢相续中是具有呢三十一切诸佛之本体的这样的一个本性的话，那么善知的相续当中会有无缘之大悲。所谓的这个无缘呢，不是指的是别的什么意思，就指的是他会平等的不做分别的缘一切有情的。那么真正的来说的话，无缘是指的无所缘，对吧？恰恰是由于这种无所缘的这个境界，所以说他会平等的周遍一切有情。这个的话可能是不是你们不是在想问说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也是从这个角度可以相似的去理解，字面的意思我无法解释的，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道理上面啊，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就说实际上的话是一种安住无缘的这个状态，但是他的悲心却遍周遍于一切众生，平等周遍，没有任何的这个偏袒，没有任何的不平等，没有任何的这个偏重或者是轻视等等，这些他全部会远离。那么既然上师是天乐的自信的话，那能否得到加持完全呢，是属于水气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水气呢是干涸的还是清净的，清净无染的还是浑浊不堪的，或者甚至于呢就是说你在上面盖了个盖儿，这些的话其实全部都是在于自身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公案就是讲到什么呢，所谓呢能否获得上师的加持，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恭敬心而能够得到的。如果说自相续当中没有真正的这个恭敬心和清净的信心，得到上师的加持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个时候呢你能得到的只是邪见而已，你觉得上师没有加持，你觉得自己的心无法改变。但是这个问题是上师这儿出问题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自己的心不清净，或者自己并不具备一个合格弟子的法相的问题。这一点的话我几乎每堂课都在强调啊，这个呢就是自己心里面要产生一种定解。所以呢可见呢觉悟的意义呢，坚定不移的不共信心与恭敬心才可能开启皈依之门。所以呢信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是呢我们讲到前面的这堂课啊，这个呢因为我落了一点，我想赶一下课，所以呢就简单的这样讲一下。下面的话我就给你们挑重点讲啊，就是不是说这个里面哪个是重点不是重点，但是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这一段也比较重要的，对我们呢就是相续中真正产生一种皈依的相啊，非常殊胜的这一部分的内容的话，给你们稍微的强调一点，要不然的话，否则就是每个地方都讲得很细的话，那可能一节课的话，两个小时也讲不完，这个也有点麻烦。下面我们看呢，第86课的内容就是讲到皈依的分类。讲到这个皈依的分类的问题啊，就是说，具有如此信心的皈依，根据动机的不同呢，也可以分为三种。其一呢，如果是因为畏惧地狱、恶鬼、旁生三恶趣的痛苦，希求呢善趣人天安乐而皈依，称为小师道皈依。其二，如果是认为呢，因为认识到无论生在轮回的善趣恶趣都离不开痛苦的本性，为了摆脱轮回的一切痛苦，获得寂静涅槃的果位而皈依三宝，称为中师道的皈依。其三，如果是因为呢现见沉溺在茫茫无边的轮回大苦海中的所有众生，遭受无法想象的各种深重苦难逼迫，为了将他们安置于遍知无上真实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而皈依，就叫做大师道的皈依。 那么在这三种发心当中呢，我们首先必须呢具有希望将无边众生安置于圆满正等觉果位的大士道发心而皈依，这个实际上就体现出菩提心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首先跟你们强调一点，皈依和菩提心并不是分开别别的他体的一个法，还是这样的。按照我们这个五加行的次第来修的话，五加行的次第来修的时候，好像是先修皈依，再修发菩提心，然后再集资进账，对吧？是这样一个程序。但是实际意义上来讲啊，就是五加行的这个修法，它是会互相含摄的。你在每一个修法到量的时候，其实其他的这个修法已经体现出来了。那么在这个真正的尼玛之中的这个五加行的这个修法，皈依的这个修法当中的话，我们只是选择了这个大士道的皈依，也就是说我是为了度化天边无量的众生而呢做皈依的，那就说明你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的法相。这个菩提心的话，这个我们到后面呢才会提到，那么我在后面讲的时候呢会给你们呢再强调一下，那再尤为的强调一下什么叫做菩提心。就像我们刚才上课前的时候，我跟你们在讲课之前我说呢啊，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呢大家发殊胜菩提心，这就叫菩提心的发心了吗？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个不叫菩提心。所以说真正的相续中升起了这个菩提心而皈依的话，这是最为殊胜的，而且殊妙无比，绝对不像我们现在口头上所讲的这么简单。所以呢我在这里讲呢，就是先跟你们这么提一句，等到后面再讲到发心问题的时候呢，我再着重的强调。我今天这里呢需要强调的是上面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三十道皈依的问题啊。三十道的这个皈依的问题呢，这里的话我记得呢在那个最前面就是在讲到侠满难得的这个引导文的这一部分啊，其中呢就是讲到那个自入圣教的时候，就是在讲到自入圣教的这一个侠满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五自圆满和五他圆满当中的啊，其中一个圆满就是自入圣教这个问题上的话，曾经呢就是我们不是学习了一个叫做这个如果有一些人呢只是为了进入佛门呢只是为了今生当中消灾去病，或者呢就是害怕来世的恶趣痛苦，那么而皈依佛门就称之为叫救步之法，那他还不称之为是真正的去入正道。那么还有一些，如果有一些人呢是为了今生的丰衣足食，或者仅仅是为了祈求来世的人天乐果而呢皈依于佛门的话，那么就称为是善愿之法，不能称之为叫真正的去入正道。曾经讲过这个问题，那么只有认识到轮回的生死呢皆无实意就是为了祈求解脱而去入佛门，才称之为是真正的入道者，或者叫做佛教徒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重点，就是讲到什么叫做佛教徒。那么既然说要提到佛教徒的话，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因为这个话呢就是在法师辅导的时候经常会提，就是阿底峡尊者建立的这个外道和内道的这个皈依是否是外道徒内道徒的差别不从见解上来讲，就是从这个皈依的角度上面来安立的话，那就是说皈依三宝称之为内道，不皈依三宝称之为外道。那么在前面呢就是说五自圆满五他圆满当中五他圆满当中所讲的这个什么叫真正的入道者或者佛教徒的标准，就是讲到了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想强调的，它上面讲的这个救步之法和善愿之法的话，其实打一个呢就是一个呢是属于下士道的发心，就是因为让希望呢害怕，就是希望远离来世恶趣痛苦获得来世人天乐果，这属于下士道发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连下士道的发心都不算的，就是什么呢，来到这个佛门当中只是为了求今生的消灾去病，或者是呢希望能够得到今生的丰衣足食，这个连下士道都不算。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三十道皈依的问题呢，大家都知道我皈依应该要选择上士道的皈依，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心态是否真正的具足下士道的皈依的法相的话，还需要再做一点观察，有的时候有可能连下士道都还不具足。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说这个还是呢我们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跟前面的四种共同前行的修法有很紧密联系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呢，其实这个五加行的修行尤其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它前面的共同前行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基础，它是基石。如果说你前面的共同前行修得越到位， 你后面的这个不共前行的这个厌相是很容易产生的。如果前面的这个共同前行修得不好，你后面的这个皈依很容易就变成了下士道的皈依，乃至于是还算不上下士道的皈依，而你却不自知，它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不清楚自己所出来的真实的状况的缘故。为什么这样是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相续当中，觉得自己修习了无常，觉得自己修习了业因果不虚，但实际上在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接纳了这个观点，或者在心里面真正的在没有产生出这种就是说你心里面有了这个无常体相和这个业因果体相的这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话，虽然我前面一直在给这个净土的这个班级呢，在这个讲这个净土方面的一些教研，但是呢，也是有一些道友会提出一些相似的这种问题。有些人修习无常，越修越痛苦，越修越觉得沮丧，越修越觉得灰暗，觉得生活没有希望，因为他真正的去串习无常的时候，确实发现他什么都抓不住，没有一个是能够他保得住的，而且他发现除了苦就是苦，除了无奈除了这种刹那生灭的一种如同水泡般的相，他什么都留不住，然后这个时候心里面特别的灰暗，非常的低沉。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以前讲过，我说一个方面的话，说明你自己心里面真的刻印了这个无常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件好事情，就是说你不是在字面上面只是了知了一种道理，而心里面一点没有去相应这个道理或者去感受它，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无常的厌相没出现，就是你没有如理去做观，这是什么呢？这个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它跟我们相续当中长久以来的这种常执在打架，所以会给你心里面产生的，反而产生因为修习这个无常产生了一种负面的情绪。就是什么呢？我们心里面的话，其实一直人从无始劫以来呢，就有常乐我净的这四种颠倒。心里面的这种常执的话，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感，对未来的一种确定性，一种呢可规划性。这样来讲嘛，就是说如果未来的事情对你来讲是未知的，是不确定的，是你不可预测的时候呢，人会觉得恐慌，他就本能的就想呢就是要对未来有一种把握，对自己的当下有一种把握，这是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执着和一种无始劫以来串习的习气。所以人呢，我们经常讲的时间当中，有时候讲到百年大计，人在每一个生活的当中，他都会有一种未来的规划。为什么有这个规划呢？一个方面来说，如果你是一种正常的这个心态，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种心态呢，是完全它全部是呢，在鉴于基点上是在于什么呢？你担心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给你带来的这种恐怖感，你想恐惧心，你想远离它，那么是在这种心态的这个阻止之下，而有了这个对未来的一种规划呀这样的一种心思的话，那么这种心思的话，实际上就是常执所带来的，它是一种执着。而我们前面串习无常了，串习无常的话，其实呢，只是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生活的本性而已，它不是说是让我们认识了无常，以前的话还觉得生活有希望，我还有一种希望，我还有一种这个追求的目标，我还有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在的话，通过修习无常发现呢，把你的这种美好的愿望全部打破了，所以人心里变得特别的灰暗，特别的消沉。其实这个就是无常修错了。包括很多世间人，他对于佛教呢，说你们佛教天天说死呀，说无常啊，你们过得太消沉了。其实这个想法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说，实际上他的心里面是习气性的不接受无常所导致的。实际上的话，这个地方我们要了知，通过前面在修习无常的话，实际上我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呢，是不是说是这个无常它是一种逆缘？而是呢，无常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本性，本来就是生活的本性。我们自己以前不认知，而现在让我们去接纳它，去接纳它，这是一个。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呢？人呢，他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种 啊，本能性的想法，他就觉得一旦接受无常的时候，他就必定意味着什么呢？啊，生即必死，对吧？高即必堕，聚即必散。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发现他什么都留不住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痛苦。他发现他什么都保不住的时候，他感觉到这种无常的变化性会给他带来一种痛苦和不安乐，他没有一种可靠性，他心里非常的不安全，他有一种恐惧感。实际上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要从反面去看，就是一个方面的话，确确实实呢，在前面在讲到四加行的时候，尤其强调无常的时候，讲到高即必堕啊，聚必散啊，啊生即必死，对吧？讲了很多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教言。那么讲到说，哦，这个前半生的话是戒律清净的阿舍利，后半生变成子成群，对吧？前半生的话是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后半生变成了业绩颠倒的屠夫。讲到这些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不牢靠的这个心态。这个里面其实就给我们讲到了，这里面跟皈依就是有关系的，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应该对无常呢有两个反抗的一种认识。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到学无常的时候，还讲了什么？前半生可能是不恶不作的一个屠夫猎人，后半生呢确实变成了一个修法精进乃至于跻身当中后这个解脱的成就者。所以这个无常它就是一种啊，本身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无常意味着你有得一定会有失，有盈会有缺，有聚会有散。但是反过来也说什么呢？当你失去的时候，也必定着因为它无常的本意，它还会有得到。那么它有散的时候，也会有聚。所以说，这个无常的话，可以说是个不好不坏的本体，而它本来就是个轮回的本性。我们只是以前呢，在这种常执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希望能够保得住一点东西，希望自己能够抓得住一点东西，有一个可靠东西能够抓取。我这样讲，其实我们放眼看一下啊，这个所有世界上的所有的人，不管是具有高官厚禄的人，国家总统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象啊，这个或者说呢，乃至于是一个贫穷的老百姓啊，一个农夫，一个乞丐，你关于什么样的对境？你看到现在世界上的人啊，熙熙攘攘，忙忙碌碌，为什么呢？无非是求点安乐，对吧？说的最实在的话，你说的真正来讲的话，你要具体一点说，不对，现在人都求钱，那求钱什么？无非是为了获得安乐。我们说现在人他就认为是什么？只要有钱，他就有一种生活的保障。他有钱，他会有一种安全感，他的这个银行里的存款越多，他会 越有一种安全感。他其他都不靠，现在的人呢没有信任了，他对人也不信任了啊，对自己的亲人也好，对父母也好，对子女也好，对情人也好，对爱人也好，他都没有真正的信任了，他觉得都不牢靠。所以以前上师不是开玩笑说吗？刚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先把这个离婚的时候呢家产怎么分先写好啊，已经把合同先写好，以后万一我们离婚了，什么归你，什么归我，咱们先说清楚，然后再结婚。以前上师开玩笑的方式讲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他觉得不可靠啊，哪怕是他现在觉得这个人是我能够啊跟他能过一辈子的，我打算跟他过一辈子的这个亲密的爱人，他也觉得不可靠。他首先得为自己的后来呢自己来做的。是不是现在夫妻之间的话各有各的存款啊，各有各的这个啊，就是各有各自的这个银行卡，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方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钱到底有多少，是吧？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在现在社会，而且大家都开始公认了，觉得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他就觉得最相信的就是自己，只有我自己拥有了车房，然后钱，然后是一定的社会地位，对吧？一定的社会身份，这才是最保障的，其他的我谁都靠不住。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人就是什么，因为到了这个末法时期，确实一个方面的话，人心复杂，人的这个人心不仁善，然后呢，给他一种没有这个安全感。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他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他唯一捞取这些啊，他花了一辈子的精力，就想在银行里头多存点钱，就是给自己一点保障。因为他觉得只有这个东西是实在的，是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我老了，我就靠我自己的积蓄啊，把我的后半生呢能够安安全全、不愁吃不愁穿、比较富的方式度过，我就满足了。无非就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我们说你，我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不管是高官厚禄的人也好，还是呢低下贫贱的人也好，都是这个想法。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至于他希望依靠的这种外在的物质条件给他的未来有一种保障， 来显出他相续当中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也是在这里。其实说实在的，就是这里，人一旦有恐惧了，他就会归头。那其实这个就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表述，知道吗？就是我现在这样去讲啊，我开始用专业的语言开始讲的时候，那么他实际上是把未来这种恐惧感呢，要怎么遣除呢？他归投在钱上面，他依靠钱来遣除自己对无常的恐惧，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对未来的身体健康啊，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也依靠钱来解除，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遣除这些方面的恐惧，所以他归投于钱上面，归投在名声地位上，归投于在自己的这个房子呀、车上面，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是想提醒是什么？我刚才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连下士道的皈依都不一定具有，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学佛的时候，我记得前面第一堂课跟你们提过，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学佛的话，就是说那天好像我还给你们念了一下上师那两天发的那个微博，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其实呢这个祈祷佛陀的话，并不是让自己能够丰衣足食，或者是让自己能够健康长寿，而是烦呢是让自己断除对财务的贪执，断除对身体的贪执，就是核心就在这里，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吗？真的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吗？尤其第一堂课跟你们说的这个皈依的法相，我用了乔美仁波切的这个教准来说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知道佛法并不能够减少我们的这个美元，或者是减少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的这种坎坷不平，并不能够减少，肯定的讲不能够减少，而是什么呢？它也并不能够，这个佛法呢也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呢比别人更加优越，更加有保障更加完美。其实佛法不是干这个用的，我以前经常会在这个净土组里面，我经常会给他们讲，佛法不是给我们带来优越感的，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圆满的，更加十全十美的。你如果带着这样的这种想法，希望依靠佛法呢给你带来更加的更多的这种智慧、信心、功德、能力越来越强，让你的这个人格，让你的这个品格变得更加的完善完美，那么你的这种学佛的方式可能到最后的话，你发现佛法可以给你带来这些，但是仅此而已，它不可能，你依靠这种心态无法得到的解脱。所以有时候修行不是加法，是减法，反复讲加修行是减法，它真的它不是一种加法。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心态呢？因为在轮回当中的话，我们是处在不圆满当中的。以前我经常说过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娑婆世界，就代表的是缺憾的意思，就是不圆满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习无常的话，不是去逃避这个不圆满，而是去接受这个不圆满。从接受这个不圆满开始，让自己的心呢，从那种想在不圆满当中希求圆满，像以前我做过那个比喻，我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湖啊，就是这个心的这种湖面呢，本来就是一种波动的。波动波动一直呢一个摇动的，不是一种平静的。那么在这个湖面上所映的这个水月的话，它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是个破碎的一个水月像。那么我希望在这样的这个湖面上，一直希望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一种水月的话，这就是一种妄想嘛，只是一种妄想。所以一定要知道呢，其实这个修行，有的时候我以前曾经说过，有的时候在这个有些人学佛的话，他实际上呢是觉得自己的，比如说在这个生活上面的话都比较优越，物质条件上也很丰厚，在这个基础之下，他为了让自己的精神更加的充实，让自己的这个人格更加的圆满，让自己生活的更加的洒脱自在，只是为了洒脱和自在潇洒走一回在人生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基点之上，他学佛了，依靠佛教的一些讲到这种放下、看破、自在这个无常等等的这些道理的话，让自己呢更加能够坦然的面对生活。如果只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点之上的话，那这个修行只能说确实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跟这个小世道还没有挂钩。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就是这是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实际点的例子，就让你像现代社会的话，很多人修这个瑜伽。那么修这个瑜伽的话，它一个方面呢，就是确实一方面是从这个印度传过来的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好多人呢，他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些佛教的这个禅修的这个，所以说就把它叫做这个禅修中心啊，有这个半个月的禅修啊，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一个月的禅修。他现在尤其在哈利的话，也办了很多这样的一种啊场所，给大家提供这种的机会。为什么呢？是很显，就是因为现在社会上的人压力太大了。他依靠这种方式的话，能让人的这个心里面呢减轻一种过重的负荷，人的压力太强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亚健康的问题，强迫症啊、忧郁症啊啊等等的，这些全部都出现了。那这些都心理上的问题，它不是通过物质条件能够解决的。那么他有很多办了这种禅修中心，但是我们说有些人就是看你的心态怎么去想，它里面其实都用的是佛家的一些道理啊，禅修的这种道理来告诉你。但如果说是你是依靠这种禅修的方便的方法，为了让自己的心释放这个压力，从这种压力当中解脱出来，然后在这种呢强烈的竞争啊、优胜劣汰的这个氛围当中过得更加自在，更能过得更加游刃有余，然后以一种健康的、快乐的这个心态去面对生活的话，那么有可能你对轮回会更加淡然，你会觉得在轮回当中过得有滋有味。你依靠这些方便方法，让你在这生活当中更加的自在洒脱而坚强，而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那么但是这个东西跟解脱挂钩吗？不敢这么讲。所以有些觉得，哎呀，我通过禅修我的心静下来了，我能够坦然的面对一切际遇了，我不像以前啊，就是说碰到一点事情啊痛苦不堪等等，有些人感觉特别的好。但是单单就是在这个基点之上作为满足的话，那我可以说他连下士道的皈依还算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相续当中还没有希求来世今生的这种安乐，就是来世的这个远离恶趣获得人天安乐的这种安乐，而只是希望自己精神当中过得更加自在、更加洒脱、更加潇洒更加坚强更加能够快乐的、健康的面对人生而已。这种讲法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前面跟你们念的那一段希求今世的这个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然后呢远离今世的这个痛苦忧愁，只是在这个基点上，那连下士道还够不上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就是我再把这个拉回来来讲，就是说我们要经常要反观自身，我学佛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这个人生过得不圆满，觉得有很多缺憾，觉得有很多的遗憾无法弥补、无法满足，而呢走入到佛门当中了，依靠这个佛门的这种佛法的力量，让自己的心得到一份平静，得到一份安宁，使得自己的生活呢变得更加有一些色彩，让自己在生活当中有勇气活下去所以我学佛了。如果只是站在这个基点之上，那么还连下士道的皈依还没有，就是你还没有这样发心呢。你没有想到的、没有考虑到的是来世的，因为一旦想到来世的话，必定涉及到的是真正因果诚信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话，大部分的这个心念的话，不是希望佛法能够解决自己生活当中的不圆满、遗憾，自己的不自己的这个就是能力啊，还有方方面面的这个缺失不如人等等这些方面做了一种弥补，让自己的心得到一种平静和安宁，只是局限在这个层次上，那么下士道的皈依还算不上。这个需要我们自己要反问。但是呢，我这里再进一步的讲的话，就是我刚才讲到无常的道理，我是想从这个无常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是源于常执而产生的。因为这个生活中的不圆满，一个方面呢，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呢自卑的这个心态，或者说自我不满足的、对自己呢很失望的这种心态；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会你会有一种觉得就是什么呢？不保障。有一种缺失，还有一种恐惧心。源于这个原因的话，所以希望呢依靠一个法， 也可能呢，我们就找到了佛教里面来。找到佛教里面来的话，就是依靠这种佛菩萨冥冥当中的这种无形的加持力，希望能够给自己一种保障。所以有些人，就是我以前经常说嘛，有些人学佛，他就是特别觉得就是啊，学佛的话，他就能够给我带来什么这个快乐啊，那个快乐啊，身体病好了呀，身体安康了呀，家庭幸福了呀，啊，这个生活愉悦呢，事业顺利了，他就觉得特别满足。实际上的话，这个东西啊，我们要真正的了知，就是真实的这个佛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给我们带来的比别人更加优越，更加有保障，是带来这个东西吗？这个不是佛教，这个不叫佛教。真正的佛法根本不可能给我们减少任何的这种啊，怎么说呢？就是无常的这个相，或者这种呢啊，这个委缘，你的生活当中坎坷的不平，佛法不是给我们减少这些东西的，而佛法是给我们真正的，给我们开示一种这个名言当中啊，这个法的一种本性。从名言的角度来讲，那就可以说是无常的。然后呢，真正的佛法是告诉我们一条解脱的路，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心从轮回的束缚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说其他的那些的话，其实呢可以属于附带品，就是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呢就是落在这几点上，就是求这个，但是有的时候甚至这种想法呢都不明显，自己都意识不到，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发心，每天都希望自己呢能够超离轮回。但是呢这种就是说你心里面超离轮回，是因为轮回带给你的这个痛苦，轮回带给你的痛苦便是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由于轮回本性的这种无常，这种变化想让你呢觉得痛苦不堪。你希望远离的人的话，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对吧？你希望一直能够这个健康的这个身体的话，它会被疾病所打垮。你自己很单薄的这个事业的话，它转眼间就会可能碰到了面临的这种破产的这种情况，你什么都抓不住，然后这个时候给你的这种恐慌感而给你一种绝望。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学佛，但是呢在这种学佛的心态当中，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说自己的心里面只是想通过这个佛法呢让你在面对这些机遇的时候有一种平淡的这个心态，仅此而已，这个是不行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想依靠一个佛法，想呢就好像自己呢能够抓到一个什么东西啊，在海里面没有这个救命稻草啊，你好不容易捞的一救命稻草，想依靠这个东西，依靠佛菩萨的无形的加持力，让你的生活变得再顺利一点，有这种想法的话，这些通通都是属于是连小世道的这个发心还算不上了，还算不上。这个就是只能够让我们在轮回当中更加的单执，更加单执。而且如果说希望这个佛法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份安乐，带来轮回当中啊，这个生活啊、事业方方面面的一份安乐的话，这种心态的话，还容易对佛法生起邪见，很容易生起邪见。因为什么呢？确确实实，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佛教的话，不是说啊，让我们啊，给我们带来一种呢，把这种像轮回中的一种幻象啊，啊，给我们带来一种啊保证感啊，万无一失啊，不要变化呀，一直平安安呢，不是带来这个的，而是反而给我们明确的，佛陀第一转法门就讲四谛法门。明确的告诉我们轮回是无常的，轮回是苦性的，可没有告诉我们说轮回通过佛法可以有保障，通过佛教可以呢有这个啊，就是说是让你平平安安，让你幸福一生，可没有这么讲，反而就是讲的是轮回苦性的本性，就像水的湿性一样，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包括佛陀也无法改变的，是给我们讲这个教言。那么从这个教言当中实际上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是我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说有些人啊，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道友，他就说觉得学无常的话学得特别郁闷。那么这个的话，一方面我说他好的一点，他真的在心里用功了，不好的一点呢是他还没有出现无痕无常的现象，他是因为什么？这个东西正在他无常的这种串习力正在跟他的肠子打架，因为他的肠子呢有一种希望得到保证的这个心，而无常正在打破这个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痛苦感。但是我们说真正的这个无常的现象升起的时候，你这样再虚下去，你真的这样串习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面有一种释然，那个时候快乐会产生。其实无常的这个现象心是非常快乐的。为什么呢？以前我们一直在担忧啊，一直在恐惧，为现在恐惧，为未来恐惧，为自己害怕即将失去的东西而恐惧。但是现在你当你接受到这个无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你的这些担忧是没有用的，也是没有是无意义的， 确实是无意义的。你这种担忧，你担忧也好，不担忧也好，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是这么回事。那如果这样的话，不如放下担忧，而去习惯性的去接纳无常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前的这种收紧的心态，它就会打开，就放松下来，人会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一种放松和心安，并且愉悦。而且呢，他会真正的开始有一种呢啊，这个敞开心胸的这种放松，会有一种面对一切无常机遇的这个勇气会产生，这才是无常的印象就行。所以说修法是快乐的。那我为什么这会儿又给你们讲到无常呢？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如果要说到皈依的时候啊，要说到皈依，就是刚才我们讲念的这一段。如果说你真正的这个归头心。归头为什么要归头呢？是因为心里面他有一种以自力无法解决的时候的话，他希望有一个归头的对应，能够给他帮助他远离这种部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假如说我们前面的这个无常修到位，那最起码这个就是说小世道的这种皈依的话，我们都会远离。再不要说刚才我说连小世道都算不上的这种违病啊，这些都会远离，而呢可以安住在中世道的这个皈依当中。所以说真正的这个中世道的皈依，大家都觉得说我当然有一种想摆脱轮回痛苦，获得金面涅槃果位而皈依三宝德经，我为什么没有呢？其实这种的话，其实都是比较粗大的一个想法，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具足中世道的法相，甚至于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具足大世道的法相。但是呢，我们说句严格一点的话，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修习四无常，四种共同加行，没有真正的去修习皈依，没有真正的去修习过这个串习菩提心，大世道的皈依是很难升起的。我可以很肯定的这么说，否则光是我们字面上这么讲一下，何必要讲呢？你们自己都看懂，相续当中就能升起大世道的皈依，还何必要念十万遍的皈依偈子，十万遍的发心偈子，那个多此一举。你如果没有实际去串修，其实是很难升起的，是非常难以升起的。因为我们先讲到中世道的皈依，就是说它必须是建立在什么呢？你前面的四种共同前行修的比较到位的时候，你真正对无常有了一种正确的这个念相出现的时候，你的心是一种释然放然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产生，完全开始接纳无常，而不是呢还是处在一种无常和常之间哦，一种忧患的这个心态，忧虑的这个心态在焦灼在打架啊，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中世道的这个发心逐渐的会产生的。你的这个无常，你越来越接受的这个无常的这个理念，在相续当中开始产生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个轮回，你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哎，确确实实轮回当中，不管是这个这个就是说安乐的相也好，还是痛苦的相也好，都是像这个水泡，像草间的露珠一样，根本不可靠，你是捞不住的，因为无常嘛，本性的缘故，就刹那生灭的这个法，你根本抓不住它一点，你什么都抓不住，就像我们平时说的。那个恒河的这个细沙，你抓的越紧它漏的越多，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越想吧你发现你什么都抓不到，这样的一种心态下，逐渐的你会去接纳了它，那么对轮回的所有的这种机遇，你会觉得无有实意，而依此而归三宝。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佛教当中还告诉我们一个有实意的法，就是解脱。这个解脱的话，它是一种无漏之安乐，它不是像轮回的这有漏法呢，是像水泡一样抓不住。虽然从我们这个文思班所讲的空性的角度上来说，它也是一个如梦如幻的本性，但是那种法的话，它不是这种有漏的痛苦的这个本性啊，它不是有漏当中这种苦乐本性，它是一种无漏之安乐，这才是我们所需求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源于对无常的一种体会，而不是了知，可以呢产生中世道之皈依。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在串习菩提心的时候，当然我如果说合起来讲啊，严格的来说，作为一个大乘总心苏醒的一个菩提伽罗，你的无常的这个念相升起的时候，菩提心就容易升起。作为大乘总心，我不是讲的小乘总心啊，一个人相续中有大乘总心的话，我们在后面会提到。其实后面的话，那个你们有些在网上听过的道友，可能上次这些部分啊，这些讲的这些内容，你们都听过一遍了，所以说。所以这个大乘种心苏醒的人，他不管是修四无量心也好，还是呢这个怎么样去串习啊，怎么样去串习这个菩提的发心，那么他的核心就在于心地善良，对吧？那我们说真正的一个大乘种心苏醒的人，当他意识到轮回无实意，那么他的眼睛不会只看自己的，他会看到周围的人，对于这个呢丝毫都抓不住的，根本也没有什么可抓的， 在一种无常本性的轮回当中，一直想要保留住一个常法的这种可怜的众生，他自然就会生起悲心，这个他的心的因就产生了。源于这个悲心，然后呢，如理的做串习，做这个思无量的这种串习，或者是阿底峡尊者所讲的七乘次第的串习，他的菩提的法性会升起。那个时候，你相信一种真正的会产生一种为了度化所有的众生，将他们安置于佛位而皈依三宝，你的大师大道的发心才能够产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哦。所以呢，现在呢，讲起来，你们现在是在修这个皈依，修这个皈依的话，皈依于三宝，那么后面的这个发心也要修十万遍。那么现在在修皈依的时候呢，就前面的这个四前行的话，还是要反复的不断去串习。在这个地点上，因为我们在座的道友都属于是大乘种性者，否则的话就是你们在这里也听不下去这样的法。真正的小乘种性的话，心里面唯一就是想求祈求自己解脱。包括上师在这一段里面不是讲那个中士道皈依，还提到了就是往生净土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多这个修行者的误区。其实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小乘种性者，而是呢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他这个想他有的时候呢想往生极乐的话，他就是觉得极乐世界的话就像是我们去美国一样的那种心情，在那儿好待，那快乐，那没痛苦，那这个丰衣足食，那过得自在，就为了这个目的去的话，那这个就有点像小世道的皈依。如果真正的对轮回无实意的这一点哦，真实的产生了这个无常的这种心态的时候，你这个舍持的话，那么就属于是中世道的一种发心求往生的求极乐的一种这个心态。而呢，真实的大道的皈依也是啊，相信中真实的把每这个众生装在自己的心里面，真正的里面有心里面有一种呢啊众生的苦乐，就像自己的苦乐一样的这种感受。那个时候你发起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解除众生之痛苦而往生极乐的话，才属于真正的净土法门的这个本来的这种发心。净土法门是大乘法门，是大乘法。相合于这个大乘法本身的发心是需要发菩提心的，这才相合于它本身的这种发心，这才叫大师道的一种发心了。所以说那个我们在这里呢在讲到这个三世道的这个皈依的问题啊，这个需要自己去反观，而且需要第二点的话需要意识到，就是可能你们现在在座道友们因为主要是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可能前面的四种功能前行必定是串习过这么长时间了，我很随喜你们。那么我这样子在讲的话，你们心里面应该会有这种意识啊，会有这种意识，它需要一种很客观的反观力。你虽然不管你现在学佛了五六年了七八年了甚至于十多年了，你还是需要再反观自己，我进入佛门这么多年了，我到底是以什么目的来学佛的，你真的想过吗？平时的话匆匆忙忙的或者自己堂而皇之的发心了，我天天发菩提心了，我还在给善事发心呢，我在给这个僧众做了很多的事情，我给帮旁边的道友帮了很多的忙，我放生放了多少多少万了，你这些东西的话咱们都要抛开不要管它，这是外向的东西啊。佛教是修心的，佛教最主要是修心的，是调心的，不调心不称之为佛教。你在外向上面再怎么样去做，那么你只能说你做了一种善法。你能够说是佛教核心吗？不能说，只要跟心的改变挂钩，跟心相续当中是否真实的安住在佛法的这个教育上面不挂钩的话，都不能称之为是真正的佛法。对你来讲，这个法不能称之为是法。所以说我们外面的这种善行的话，实际上是源于心的发心来说的，或者来发起的，这个地点我承认。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外向上的这种善行，有可能跟自己的心是脱节的。你的心里面到底真正的求的是什么？啊，到底是把它做成了一种，把这种善法甚至变成了自己的一种工作吗？或者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因为我是佛教徒之故？只是站在这样一个节点上而做吗？或者说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我必须要明白自己的心，我得要有一个，我得要活明白了。说句比较通俗的话，我来了一辈子，对吧？我现在到人活当作为人，我活了这一辈子，我得要把我自己活清楚了。我到底想求的是什么？我的心到底想做的什么？我走的是哪一条路？我是不是在对我的心负责任？一天三省的方式去反观自心，这个东西才是管用的。你要真正的意识到，我在做这些善法的时候，或者在干什么的时候，我到底求的是什么？然后希望自己的心能够得到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才是最管用的。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哎，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哦。原来啊，这佛学了这么久的话，实际上的话，真正的大少的皈依，甚至于中士道的皈依还没有够得上。哎，有的时候的话，甚至于连小士道的皈依也还没有算得上。当然，我绝不敢说是不是在座的道友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就事论事呢，讲着这种情况和现象啊。那么剩下的问题的话，就是需要对我们自己反观的这个问题了。啊，觉得我的啊，基本上的话，我就表达的应该是比较清楚了。这实际上就讲到这皈依。那么讲到这个一头啊，再提一下，就是我们最终必定要是知道的是大士道之皈依。那么这个大士道皈依为什么要皈依？我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发心，对吧？我的大乘种心已经苏醒了，我真的在无常的基础之上，我觉得一切众生呢，在轮回的迷门当中一直单着于其中。在本身呢捞不到的这个任何的，其实这种刹那生灭的无常性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什么都得不到，但是呢却在拼命的捞取，拼命的付出自己所有的这个精力时间聪明才智，一生的精力都付诸于此，那太可怜了。我已经发起了菩提心，为什么还皈依呢？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自立的能力的缘故。懂了吧？就是说我现在自己也是个轮回中的佛地凡夫，那么我现在心里面呢产生了对轮回真实的厌离和出离啊，并且以此这个作为原因的话，我对所有的众生都升起了这种尤其的这种悲悯，而呢发起了一个想将所有的众生全部安置于佛地的啊这样的一种愿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有没有这个力量呢？没有。谁有力量呢？三宝有这个力量。所以呢，我因为有这样的这种愿望，并且我诚信于我的这种愿望完全相合于三宝的本愿，相合于佛陀的这个本愿，所以我归投于佛陀名，归投于法，归投于僧，我归投于三宝，然后依靠你们的这个力量能够让我实现我的这种愿望，这个就是大家的皈依出现了。所以这种皈依跟发心呢，其实上都是一体的啊，都是一体的。你有这样的这个心态出现，你的发心也已经有了啊，这个发心其实这个念想其实也已经有了。所以说起来呢，修法并不容易。我们这里呢，算是在这堂课的后面啊，反复的强调说，尽量的保质保量。这种方式呢，圆满十万点皈依。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其实换句话来讲呢，跟你们比较起来的话，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我去圆满十万点皈依的这个数量呢，比你们要容易的多。但是的话，对你们来说呢，难度比较难的话，一个是数量上面的话，这跟时间有冲突。但是更难的一点，就是在质量上面去完成，这个真的是很难的。所以有可能呢，要花一生的这个精力去再来再的去修习这个皈依，去串习这个皈依，有可能才能到量。但是修行本来就是如此嘛。我们要真正说起来，所谓的这个珍宝人生和侠满人生，什么样才能接到侠满呢？现世界上的人不叫侠满，他们的人生的话，看到他们这种造业的人生，就觉得人生不难得了，对吧？所谓的侠满人生之所以称之为难得，就是因为他这种人生，他有一个求善法的求解脱的心，并且还有这样的一种自在啊，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其实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心上面。侠满难得的话，其实前面的修这个家庭的过程当中，人会无比欢喜，就会你会发现哦，我现在的心能够很自在的方式归投于三宝啊，能够在佛法上面，佛法的这个大海当中去遨游，还有能够有这种自由自在的修法的机会，这个实在是太难得了。你会有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感激，特别感慨自己的往昔的福报的一种快乐感，这个才是他的印象嘛。所以说，说起来就是我们在现在的话，在这里啊，串习这个皈依的过程当中啊，自己呢应该要站在这个基点之上啊，站在这个基点之上呢，反复的去串习。前面的四种前行的话，一定就是每一个做修法的之前的话，要意念一下。然后呢，在做这个皈依的过程当中，乃至于我皈依的念想没有升起的话，那么我始终啊，源于这个修法，反复的去串习，去思维，在相续当中去感受，啊，乃至于到生命终结的时候，这个实际上就是修行嘛。因为前面也说了，修行也不是什么功成名就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哎，我都修了三年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这种想法都是好高骛远的想法，就是扎扎实实的一个法，好好的去修下去，修到终啊，修到老死啊，乃至有出现厌相之前，一直不断的去串习他的这个教义。当你这一个法的这个厌相出现了，其他法的厌相是很容易产生的，所以说。让自己的心呢逐渐恢复到一种平时的状态当中，很实在 不自欺，时时刻刻能够明白自己的心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往哪方面在需求，有这样的一种很清醒的反观力，这就是个很好的修行人了。所以呢，我们这里呢，现在在开始讲到皈依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这种心态，自己好好的坐下来静静的反省一下啊，我之所以学佛，我现在已经入佛门这么多年了啊，这么长时间了，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入佛的，我到底心里面想祈求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啊，自己好好的问问自己。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学习皈依的初步的话啊，确实需要这样的一种力量啊，是这样。那么这个后面的话就是说必须要有这个大智道皈依，刚才念过了。那么善趣的人天安乐，暂时好像是挺快乐的，但实际上也超不出痛苦的范畴。有朝一日善趣乐苦耗尽以后呢，又会再度的这个落入恶趣当中。所以我们不能追求瞬间的这个善趣安乐。如果只是为了独自一人啊，这个是后面这一段，我记得那个上师的这个讲义当中好像讲了一个公案是吧，就是讲到一个那个，我们看到他那个公案的话，其实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长者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长者的话，对这个对这个修行人啊，十万沙门五万已经证的阿罗汉果，五万还没有证的，只是得了这个少果和这个未得果，就是没得阿罗汉果，但是呢在这个阿罗汉果其他的这个三果以下啊，都得到了不同的果位。那么这个长者对他们的生信心而这个做这个供养之后，他希求的是为了得到人天福乐嘛，这个实际上属于是下士道的皈依。为得了这个，如果他只希求今世的人天福，那么下士道的皈依还不算。对于这个问题啊，对这个公案的话，确实呢我也想稍微强调一点，这个的话像我们平时通常所讲的那个三世愿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就是我们从广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记得以前在讲净土教研，就是讲《学院文大书》的时候呢，曾经他那个讲七字经上忏悔的那一部分，就是要忏悔，比如说啥这个嫉妒啊、傲慢啊等等这些烦恼心所。那我们要知道这些心所从哪里来，那就是说这些心所从哪里来。我以前说过，嫉妒、傲慢、竞争这三种心，它是一体三个反面。你只要有一个，另外两个肯定有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针对境不同，上下三种对境分别产生三种心呢，它是一个本体的。那么这个法，一个如果没有的话，另外两个都不会有。但是怎么有了这个法？就是我们单独的，就是讲一下。你像为什么这个长老呢，就说这个施主呢，他决定就是后世呢会这个享尽福报，完了以后堕入恶趣，他这么肯定说了这句话，为什么敢这样说呢？我说他这个话是没有错的，而且决定肯定能这么讲。原因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三世愿，理论化的讲的大家一听可能都觉得懂，就是说前世呢福，这世呢享果，后世呢堕落。为什么后世一定要堕落呢？可能大家道友说了，福报享尽了就堕落了呗，没这么简单，不是这样子的，福报享尽就堕落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因果呢？实际上就是什么，他前世源于他的发心只是求这个来世的人天福报，然后呢他培积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福德，培积了福德之后，这时他不是享果吗？享果的过程当中，他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烦恼心所。为什么？这就是人分别的一种特征呢。人的这种分别念的特征就是，比如说我的福报特别的好，我跟别人比较起来的话，我发现呢我的智慧比别人好，我的福报比别人好，受用比别人好，信心也比别人好，我方方面面都很顺利了。看人家生活过得那么艰难，好不容易呢这个拼命的挣了点钱呢怎么样就给花掉了就是就好像这个有这个损耗鬼跟着他一样的没怎么花呢也就没有了，或者好不容易攒了点钱，小偷偷了水火灾给他没了，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这种事情，甚至于这事我想求什么就求什么。大家都知道名言当中实践当中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说心想事成的话是源于福报撑着的，对吧？心想事不成就是因为福报不够，所谓心想事不成嘛，这些都是福德。那么人的分别它是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思维，当他有了这种对比的时候，他必定会升起一种傲慢感，他的优越性就会强。 躲都躲不开。他为什么躲不开？原因在于他前世的发心有关系啊，所以因为他前世他没有真正的对轮回有一种真实的这种厌离和无处理性出现，他对于轮回的这种苦乐的体相的话，他希求乐而远离苦。确实呢，他依靠这个源于三宝的这种身法修习，可以给他带来这种结果，但是仅此而已，这是这世。而他源于这世，你像我们以前理论化的学习，大家都知道，什么这个骄和慢是怎么升起的呢？源于自己的这个相貌圆满，种性高贵啊，财富丰盛啊，地位高贵，对吧？都是源于这个，就是什么呢？他有傲慢的资本，他才会傲慢。如果你说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你看他傲慢吗？这人肯定不傲慢，除了有自卑之外，啊，他不会有这种很强烈的傲慢心态产生。凡是有傲慢的人，他一定是什么呢？或者他社会地位比较好，或他财富比较好，或他名声特别好，或者反正他在某一个方面特别的优越。他这人就有一种傲慢心，只不过有些人表现的比较张扬，有些人表现的比较这个矜持啊，不是那么明显，口头上特谦卑，然后呢，但是呢，实际上他有一种那个我们就叫做矜持的这个词，这个矜字，用这个矜字的话，就是比较可以算是比较婉转的啊，比较这个隐藏性的一种，其实上他还是傲慢。还是一种傲慢，人可以源于任何的，但是我们想想，你的这个什么种性高贵啊，有智慧啦、啊，还有这个有财富呢、啊，有名声地位啊，包括你的青春年貌啊，啊相貌好啊，这从哪来的呢？不是前世修福修来的呀，都是前世修集培积福德来的，但是这是却变成了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后世堕落啊，其实不单单是说什么哦，福报享尽了堕落，这个说法太粗大了，它主要是源于心啊，我们说。任何的这个人上升和下堕全部跟心有关系，人的解脱也是跟心有关系，人的轮回也是跟心有关系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之所以堕落，是源于他产生源于自己的福报而产生的这种烦恼心所，所以说他才会给他感召的这种堕落之因，因为他是这种烦恼只能够把人引向恶趣的缘故，主要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公案当中，这里呢就是说刚才在讲到那个有朝一日乐果耗尽呢会再度堕入恶趣，大部分原因是源于自己的福报不能够如理作意而升起了这种烦恼心。而我们现在在修行的话，真正的想吸收解脱道的人，那么就是要抓住一个核心，就是当自己不管出现任何的这种烦恼心态的时候，学着用法去调整啊，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远离你后面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如何去远离三世愿呢？以前的话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啊，这个真实的有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就能够远离这个世法，远离轮回，这个是特别理论化的一种讲法。其实说的实在一点，就是什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前世好不容易修起来的这些福德，你的侠满人生也是一个前世修福修来的嘛，对吧？啊，不让它空费，不要变成下世呢堕落轮回或者是堕落恶趣的因，如何远离呢？唯一就是依靠你真实的升起出离心，真实的产生菩提心，有了这些心态摄持之后，那么你就能够远离后面的这个。否则的话，你虽然心里面渴望自己远离轮回，但是却不由自主的会落到三世愿啊，三世愿就是指的是啊前世积福，今世享受，后世堕落啊，就落到这个三世的这个结果当中，你就可以远离它。所以说到这里的话，修法很重要啊，确实修法很重要，不是了知的层面，而是你自己心里面去串习的这个层面，非常非常的重要。否则我们不想轮回也会轮回。你虽然渴望解脱，但是解脱对于你来说，目前来讲还是遥遥无期的。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如何，我这里主要是讲到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前面的这个小世道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再讲的话，就是说，如果只是为了独自一人得到寂静安乐涅槃的声闻圆觉果位，而不去饶益无始以来曾经当过自己父母，现今沉沦在轮回苦海中的无边众生，实在不合情理。这句话看起来大家都觉得容易，但心里面真的产生这个心愿很困难的。其实我们表面上讲了很多的发心了，这个我到后面发菩提心还会着重强调。有些呢，有些时候的话，我们觉得自己发起了菩提心，实际上这个发了不是菩提心的话，是因为菩提心的功德而发心。所以这个法哦，它都会有一体两面，就任何一件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都有两面，就是你看你自己的心往哪个方面去圆问题。这句话可能比较笼统啊，那么具体讲的具体一点，比如说这个发菩提心，我们在学如行论的时候，第一品就讲菩提心的功德。 很多人因为决心具有如此的功德而发心。那么这种想法呢，它实际上有两种心态，话都是一样的。我因为看到菩提心有如此殊胜功德，而且我们以前不是讲的是心有四种吗？一个的话就是说了知菩提心的功德之后而生心嘛，对吧？这是其中的一种因缘。那么真正的产生这种菩提心的发心，和呢因为看到了就是说另外一种，就是因为菩提心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发心，这种心它实际上是什么？把这个菩提心作为一个自己求功德，自己能够得到究竟成佛解脱的一个工具和途径而发起心，其实上它是落在了我之上的，是落在自私自利心，希望自己最终能成佛的这样的这个心态上面，而没有真正的产生这个菩提心的法相。这个当然在后面我讲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还会在着重的方面强调一点，因为现在末法时期有很多人的分别心很复杂，他不一定能够按照经教里面所讲的这种方式如理去作义，反而呢产生了很多非理作义，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我执所利用，什么东西都可以呢就成为一个我执增强我执的一个方便法，包括菩提心哦，包括菩提心甚至于空性，他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增进我执的这个方便方法，很稀有哦。但是确确实实人的心态上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把它拉出来，意识到它，然后呢用法的力量去对治，真正的在相当中产生这种法心，升起这种菩提心，这个才能修得起来。否则的话，这个修法时间长了，你会感觉哎呀，天天修无常，天天修菩提心，什么也没得到，心改变不了，这个法就是这么回事，我还是求别的一个法。其实是法没有力量吗？不是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是自己用功的没用到点上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首先能意识到它，然后才能够做调整的。那我们这里说中士道的这个第二点的这一点的话，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说不要只是自己为了求到这个寂灭，而呢这个对这个无始劫以来包括自己父母的这个沉沦的无边众生，不去这个考虑他们的这个苦乐。要想心里面有这种共鸣或者这种身体印象升起的话，必须要通过实际的去串修。但是事了知的话，你是无法升起的，这是我执的特点。我执的特点，人只是觉得自己最重要。你要真正的要想避免中间的这个中士道的这样的一种，从大乘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企图嘛。你要想避免这一点的话，你必须真正的在心里面会觉得，从具体的一个一个友情开始修起，然后觉得他们很重要，他们的苦乐就像你的苦乐一样去重要，然后一点一点的开始让自己的心无限的扩大，无限的扩大，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修法。否则呢，这个实际的这个修法没有到位的话，这句话对我们来讲也只是一种了知只是一种道理上的了知而已，不起作用，对心是不起作用的。但是呢，这个地方今天这里呢也是只先简单这么提一下，后面的话还会再提到。后面的这一段就是指的是希望真实的在心里面希望呢一切众生能够获得佛的果位而皈依三宝，是大师的无量福德的精粮这个真的是配得上叫无量福德之精粮哦。怎么样能配得上这句话？我们刚才上课前大家都说为了救度一切众生而听闻佛法，就具有这个无量福德这个精粮了吗？这么简单吗？不是这么回事。你心里面确实有这样的这个身心产生的时候，那么它可以成为无量福德之精粮。所以呢，我们理所应当的要修行大士道的皈依，宝满轮中云，众生皆无量，利彼亦如此。也就是因为什么大士道的这个皈依的功德如此广大呢？就是因为所缘的众生是无量的，所以他心的对境无量无边，他发心的这个力量也非常的大，所以他的果报他的福德也是无量的。那么下面的话讲到这个皈依的方法，它有几种第一个呢是这个共同诚之皈依也就是呢以诚心佛为本师，法为道，僧众为修道助伴的方式来皈依。作为这个初学者来讲，可能大部分的这个心态呢会落在这个共同诚之皈依来讲，共同诚的这个皈依的境界。但是呢你不要就觉得我不要这个共同诚皈依，我一定要在这个最殊胜的金刚密乘的皈依，不要这种想法就是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的共同城，不管是共同城的皈依还是怎么样，非常的私人，关键的是在心里面真正产生这种意乐，这是最最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啊，金刚密城的皈依确实很殊胜，也很直接，但它的见解非常的高和非常的了义。我们能安住到这样的见解上吗？啊，所以说这个修行切记呢，就是落在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这样的这个心态上呢，就比较麻烦。然后呢，高的呢，其实上见解上也立不上去。低的呢又觉得，哎呀，这个共同人归依藏去修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只容易分别念去修什么时候才解脱呢？啊，又觉得不想修，这种心态是最讨厌的，这个就是修行的误区啊，容易耽搁自己。所以一个一个扎扎实实的去做。首先呢，共同成着皈依，你真的有这样的这种意乐升起呢，就是对于呢这个导师呢作为自己的这个向导，就是比如上师说的去印度的话，需要有一个经验的向导，需要有一个这个路上一个同伴可以彼此照顾，而且你需要呢了知哪一条路才能够去得到这个印度，对吧？那么这三点的话，就是我们真实的能够在修行的路上时时刻刻呢能够把佛陀作为自己的向导吗？那就是你这个话呢反过来说的意思，就是你真正的能够依教奉行吗？就这个意思了。佛陀所说的这些这个佛陀做的这种引导，你确实能够按照这个去做，而不是以自己的分别念想当然的，或者觉得这个对那个不对的这种方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才叫真正的归佛呢，归依于佛，确实全心心的去投靠，相信佛的教言绝对是无欺的。那么这个佛的这种教言的话，就是指的是依靠这个佛陀的这个法而呢这个这是我们所修行的这个道嘛。所以呢，一旦皈依了这个佛的话，对佛这个教言必定能做这个归头。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僧众作为这个初伴，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以前在其实有很重要这一点。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上师是最殊胜的对境，这个话没有错，上印上师呢就如同佛陀一般。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道友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实际生活当中当你遇到委员的时候，遇到这个不顺利的时候，心痛苦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是需要靠道友来帮助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在普贤行品当中不是也曾经有这个愿吗？愿我与我同行者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菩提道路上的话，能够呢这个见修行果完全相同的这些善道友呢，生生世世作为自己的道伴作为自己菩提路上的扶持者当我在跌倒了爬不起来心极其困苦，在这个进步和后退之间徘徊的时候呢，有道友能够拉你一把，这样的善道友是很可贵的，而且非常的重要不比善知识的这个重要性要弱。所以我们呢要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就是对于好的善道友，这个地方呢是从僧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呢总体的这个讲法。那么真正的这个僧众作为自己的这个诸伴，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就是善道友平时要这样去发愿，生生世世呢遇到这个同学同修同参的这种善道友，能够作为自己修持佛法的这个登上具有登上因缘的这样的这个诸伴呢，能够恒时出现这样的这种愿望呢要有。这个时候呢，路上遇到这些违品呢会容易断除并且呢能够互相扶持的方式呢这个行持这个菩提路，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呢要皈依于僧众，这属于是共同成的皈依。共同成的这种皈依在相续当中有没有的话，这个也需要通过修持才能够产生了。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这些道理的话，依靠这种观修的这个力量，还有反复的就是这个念十万遍皈依能够产生共同成的皈依的这种印象都非常不错的。下面的话那么就需要讲呢，是需要讲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十部行部当中有这个不共同的密乘的皈依法。那么这里的话也只是说上师怎么讲呢我也怎么讲，具体的解释有很多呢我是没办法解释，就是通过三门的供养上师依止本尊空行为主办的方式而皈依，就是指的是以三根本而皈依。上师呢是属于一切加持之来源，那么所有的本尊呢是属于一切息地的来源所有的这个空行的话是一切事业的这个根本，所以呢就是说当时本尊空行呢称之为叫三根本，以此呢作为对境而皈依，这属于是密乘的这个皈依。 可能有一些对密宗也比较陌生的这些道友的话，对于这些呢，其实它只是用词啊，可能大家觉得什么这个空行本尊啊，啊这些这个什么西地事业啊，觉得很陌生，其实它就是这个词的这种用法。换句话来讲呢，说句实在话，其实这个空行和本尊它都是三世诸佛的本体啊，真正的这个本体角度上来讲，无二无别，只显现上面的话，显现的不同的这种相状。为什么显现这些相状呢？是源于有情而能显现不同相的，就好像我们经常说呢，啊，说起来说这个文殊菩萨是三世诸佛智慧的本体，观音菩萨是三世诸佛大悲的本体。那么实际上佛陀的智和悲是不是别别两个他体的法互相是不能够相容的呢？当然不是。那么求文殊菩萨能不能产生悲心呢？当然可以，因为智悲是一个本体之故。那么祈祷观音菩萨能不能有智慧呢？当然可以有智慧。所以这个也是关乎于众生的这个所化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呢显现出来呢16岁文殊童子的这种青春相，还或者说呢就像汉地的这个观音菩萨的这样的一种啊、女性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慈悲的这种相，全是针对众生的根性异了而做如是显现。从本性的角度上来讲，无二无别，这个道理呢我们如果有这种这个定解的话，那么对于这些不同的词句啊，虽然可能有的时候是第一次接触，那么心里面不应该有排斥，那只是呢另外的一种表述方法而已。另外一个再讲到这个书生方便的金刚藏规一法，就说一号呢脉清净显现化身，分清净显现报身，明点清净显现法身的捷径来皈依。至于这个脉清净还有这个分清净和明点清净呢无法解释啊，这个东西都是属于确实属于密宗当中的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术用啊，我呢一个方面没有资格讲，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了知的也不是很多的，确实也了知的不多，所以没法讲，那确实没法讲，一知半解的话自己都搞清楚没办法跟你们说，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问一下这个上师摩阙，或者是你们自己的这个有一些密宗的上师的话，那么就是问一下呢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比较合理，就是让有资格讲而且懂得这样的上师师来宣讲好一些。那么另这个上师这里稍微解释的话，就是实际上这个处所的这个脉清净是属于分宝和化身，动摇的分清净的属于法宝和报身，零点清净的话属于佛宝和法身啊。那么我也只能是如法给你们念一遍而已，确实无力解释。第四个方面呢是讲到究竟无期的实相金刚乘的皈依法，这是最了义。其实这些东西的话，主要是它的这个见解上面。那首先呢，在非常了义的见解的这个基础之上，而呢这个去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案例方法。那这个以前我记得。上次在讲到那个宝性论的时候呢，曾经说过这个自信皈依的问题，这个尤其是密宗金刚乘有一些这个观点，它如果我们有些道友学过一些大中观的知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密宗的这个讲法呢可以比较好懂，但是呢就是我确实呢就是没有能力给你们去讲其中真正的这个含义，我确实没能力讲的。那么这里呢说到这个实相金刚乘呢是最了义的一种皈依方法的话，就是说皈依净胜众的心相续中的本体空性自性光明大悲周遍，这三个的话经常在这个无上大圆满当中的一些这个教言当中经常会出现我也只能跟你们这么提一下三项的无二无别，这都非常了义的讲法那这种大智慧，我们为了使自相续升起这种智慧，要知道自相续当中升起这个智慧不是新生的，是现前的意思，就是说本身自相续当中就有本体空性，也就指的是佛宝和法身，自性光明指的是法宝和报身，大悲周遍指的是僧宝和化身，本身就有的。那么让自相续升起，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本具的法呢，暂时被遮障，然后呢安住在了义的见解当中，遮障之中就有点相合于密宗当中不是经常讲吗？他的这个见解非常的了义，他直接是站在果位上面去修。就像我们后面那个观修那个皈依境的时候呢，为什么要把自己所处的环境观想成像金鸡插头一样，都是这个道理，因为它本性清净的缘故这个其实不过这个讲起来真的这个有点像密宗的这大清净见解确实是这样子不太合理，我这个一个方面不通达，另外一个方面随便的这样去说呢也不是很合适你们先从字面上这样了解就是说这个你像那个前面不是有道友问那个什么 啊，叫做什么真实善事三宝三根本分脉明点自信菩提心。其中这个啊，本体自信大悲坛这个分脉明点自信菩提心的话，它跟那个前面不是还是不讲的。这个还有那个本体自信大悲这三点的话，就指的是刚才说的那个本体空性自信光明大悲周遍，这是从那个佛陀的那个法报化三身啊，或者是从佛法僧三宝这几个角度来这样讲，我只能讲到这么多了。然后呢，就是说啊，为了实际上去升起这种智慧呢，而反复修持决定，依靠这种方式呢而归。真正的意义上来讲啊，越了义的见解越了义，修行越快。见解越了义呢，修行越快。那么啊，这种了义这个金刚乘，它在这种金刚乘的这种见解之见的这个基点之上来修皈依的话，那么那个是非常快的。这个确实呢，我用那个显宗的大中观来做比喻，来跟你们这样去说。就比如说用这个显宗的这种般若来去切除障啊集资啊，那么都非常的快。它安住在这个三轮体空的这种空性的界限当中，跟确实呢依靠分别心去调制分别心的话，那个是不一样的。一者的话是从根本上呢可以这个断除所有的这种这个障碍啊妄想分别。一种的话，它是一种方便，它是跟解脱是一种间接法，就是说它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我用分别心去调整我的一种恶分别，用善分别去调整恶分别。从迷烟当中呢，我们确实很好圆也很好用，但是它跟解脱呢是间接挂钩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安住在空性当中的话，那是直接的就是相合于九道，相合于呢这个万法本性的，就有点像这个意思吧。给你们用显宗中观的这个教义类似的做比喻，就是安住在这个实相的金刚乘的这种皈依法，它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了义的无上大圆满的这个皈依方法，自信皈依。所以说呢，用这种方法的话，那么你相续当中所产生的直接是一种实相的证悟啊，实相的一种证悟，而不是还是从一种就是好像是一种作为一个三宝作为所缘，我作为一个皈依头的一个人，然后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我归头于三宝啊，就不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因为在实相义当中，毕竟呢是无佛无众生啊，那么也没有呢一个所要度化的众生和能度化的我，还有呢我需要一个上化这个上求佛菩萨和众生的这样的菩提的发心，这些在实相的本性当中其实本不存在。那这个这里的话，大概的这个这个究竟金刚乘的这种皈依方法啊，给你们简单的提一点，就是呢以我自力是没办法讲的。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具体的这观修，具体这些观修的话，那么上师在这里也是讲了，就是说一个方面呢，我们在座的道友啊，可能很多的话都学过，以前都是学过一些觉门派啊、格鲁派、其他教派的这个皈依。那么这一次的话，并不是说上师仁波切非要强调说你必须学我们尼玛派的这个皈依方法，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这次我们学的是大圆满前行，大圆满呢是尼玛自宗的这个最不共特殊的这个法，那么它前行修法就是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啊，这个共同引导我们的前行引导我们，那么它属于是一个传承一个法脉。所以呢，你既然这次呢听的是这个传承啊，这里讲的这种皈依的方法，可能跟你自己的这个传承的一种观修的方法和次第啊等等这些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呢它的这个真正的目的是没有差别的。这一点的话，你们可以相信我这句话，这个是绝对没问题。就是说它的方法有差别，就像我们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的话，这个修行的话，有的时候呢确实也讲究呢不要混。就是说你要修这个觉能派的这种前行法，那么你就纯纯的按照它那里面要求的这个次第观修方法我该怎么观就怎么观，不要多不要减的这个方式来这样去观修而修，这是最好的。也就是说给你指的这条路，你就正儿八经的在这条路上走，你不要脚踩两只船，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次的话是讲到大圆满前行的这个观修方法，你就按照前行里面上师仁波切所讲的这种方法呢来修行，这是最好的。它一个方面有传承的加持，这是一种如理如法的修行方式和修行的这个心态修行的心态一定要摆正，不要自己随便的添加，也不要自己随便的去这个，就是尤其不要自己以分别念去增减。上师讲的这些，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讲的没有那么细，那么你就按照上师所讲的这一步修到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不一定说我观修的越细越好啊，我观修的这个粗的话会被我缺点什么呢？这个的话，其实我们说，我不敢说，就是我没有资格说完全没有区别，我不敢这么讲。 但是重点上面是在于心相续当中产生归途的这颗心，这个在任何的宗派里面，不管是觉囊派的五加行或者六加行，还是格鲁派的这个五加行，甚至于什么五加行，对吧？以前上师前面的上师都提过，他最终的目的达到的这个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的。所以呢，派派相融，没有任何相违之处。第一个的话，实际就是佛教内道的特征啊，禅宗也好，净土也好，是从这个汉传佛教来讲，那藏传佛教几个大的教派真正达到的这个目的地就是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才称之为叫内道。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因尘佛果也有差别，因尘内道当中的话，它所得之果不相同了，所以在意义上面它是没区别啊，都是到了这个罗马的这一个目的地，只不过它的方式方法呢也不相同的地方。所以呢，这次按照龙清新地派的这个加行来修的时候呢，那就按照这个传承去走，按照这个传承去走。那么最终的目的地啊，就是大家不要有一种啊就觉得紧张啊，或者那我对那个会不会有冲突啊，或者会不会有损害呀 啊或者怎么样呢，或相续中是不是会有业障啊，不要这样想，我们是原内道的法在修习啊，除了得到功德之外，怎么可能有这种业障的升起呢？就是有这种法啊，按照这个传承的一个修圆满，那么自然会有这样的这种传承的这个加持力。那么最终的这个验相跟你自己本来你比如说你是学觉囊派或者是学格鲁派的，跟你所获得这样的这种这个修法获得的最终的这个验相的话，没有丝毫的这个区别。所有的这个法义佛陀讲的84000法就是为了调众生的心的。所以说呢，各大教派的这些祖师大德他开创了这个教派的仪轨呀这种传承，就是为了调整众生的心，让我们最终达到解脱位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呢，这方面的顾虑不需要有也通过就是道理上要明白了之后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担忧好好的去修就行了。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在这相学当中升起皈依的念想，这才是我们需要担忧和考虑的这一点的话，要再次的祈祷上师三宝，祈祷所有的传承主师加持自己，能够真实的在相学当中产生这个不退解的这个信心这才是重点。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皈依方法已经明确了以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皈依的方法，刚才讲的这几种，当然我们现在的话从基本上开始呢，是按照共同成的这个皈依方法呢，在详学当中产生不退解的心性以三宝作为所缘而产生持心心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观明观呢，这个皈依进修持真实皈依，具体来说将自己的住处观想成由各种珍宝组成的清净刹土，其实这里面的这个讲法非常的了义。为什么一定这样观？我反复强调了，其实呢，并不是说我们非要把这个污浊的娑婆世界观想成清净的这个刹土。上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用这个《维摩诘经》当中这个罗辑梵王和这个舍利子尊者的这个争辩来讲呢？就是大家要安住到你们不是大家都比较有兴趣呢？就是这个皈依的偈词是什么意思呀？然后呢，刚才讲到的，尤其是这个殊胜方便金刚藏的皈依法，还有究竟无相实相的这个无其实。像金刚乘的皈依法到底怎么修啊？这个就是指的是你究竟的这个大清净经来讲，就是指的什么呢？本自清净，万法的话本自清净，本来空性本自清净，是这样的一个基点之上，你真的能相信吗？你当你看到这个道友那非礼邪行的，然后对你一个劲儿做损恼，经在背后给你穿小鞋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他是本尊是佛吗？你能安住在这个之间上吗？当你看到上师种种的这个行为是你所不能接纳的时候，然后你无法接受你的分别心不相合，你觉得上师怎么能这样呢？或者说你上师怎么能这么想呢？这种想法你一点都不符合世间的规律等等的这些想法的时候，你还能建立在上师是佛的基点上吗？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无常，讲了半天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让你把这个污浊的娑婆世界它是苦性的，把它观想成了具有各种珍宝组成的清净刹土的时候，你的知见怎么去立？这都是具体的问题哦，给你们提出来，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真的有这种知见，那么你在这种知见的基点之上，其实你的这个无实相的金刚乘皈依法自然能够成的，那自然能成。你有这个知见的缘故，以这种知见摄持，在修皈依的时候，你自然就能够安住在自性皈依的那个境界当中。你这种知见立不起来，只不过分别心这么想一想，那还是老老实实的就相学当中对所缘三宝产生一种真正的诚信。 是最好的啊，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修法
踏实啊，不要呢好高骛远。当然我绝对不否认有一些道友呢这个见解非常好，而且呢这个就是智慧很高啊啊，这样的话他的慧根好的话，那么你能够安住在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大中观的这种见解上面，那你修这样疗愈的皈依的话，那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是绝对不折的，非常非常殊胜。所以我们这里这个皈依不是说自己刻意的去想啊，把一臭牛粪非要关成皇帝一样的，你确实能够安住在我说的安住在这样之间上，你真正的能够了完全能够相合于所处的刹土，决定就是清净刹土，美妙悦意，平坦光滑，犹如镜面，无有凹凸不平的山岗洼地，在自己正前方观想的一棵具有五枝的如意树，枝繁叶茂，百花齐放，硕果累累，极其圆满，那代表了所有的这个就是自然圆满的这样的这种像啊，漫及了各方，遍布东南西北整个虚空界，有这样的观想力，然后呢所有枝叶全部是以各种珍宝林璎珞装点，就有点像极乐世界一样，非常非常庄严的这个如意树。其实上真正的这个我们的娑婆世界的本性本自如此啊，从空性的角度，大家可能说那不是这个离系的吗？这是从空分来说，但是呢，它会有它相应的这种名分，也就是指的佛陀虽然说呢，真实的本体是法身，但是呢，它会有自现的刹土，佛陀也有它的自现刹土，不是我们说到这个法身就讲的法性，不是空空如也的虚空哦。去到最后的话，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虚空力量，那去它干什么呀？对吧？它会有它自现的这种功德力的产生和他自现刹土的这种庄严，这一点的话连菩萨都看不到，菩萨所见到的是佛的报身刹土，而佛陀的自现刹土只有佛能见，因为只有佛陀具有这样究竟的金线量的缘故，那么菩萨相续中还有细微的习气，所以只能见到各自相应能见到的报身刹土，连佛的自现刹土菩萨都见不到的。所以这个道理上我们再这么去讲啊，简单的跟你们提一下啊，这肯定呢是要跟这个中观的一种文思呢就是有一点挂钩的，那么你们道理上呢就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观。首先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因为本自清净，所以呢现在首先呢，虽然我现在眼睛看到的是黄螺，但是我首先通过观想的力量呢观它白螺，而这个黄螺本来就是白螺的缘故，这样讲应该是比较到位的，那其实比较容易懂啊，就是只是因为我自己的眼一病将白螺看成黄色的，那是我的眼睛的问题，就这个意思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做这样一种清净观，然后呢观想中央的树枝上本体为三世诸佛的总体啊，无等几点钟了？这么长时间了，三点半了。无等大悲宝藏具的根本上师，形象呢是乌金大金刚持莲华生大士，他的身色白里透红，一面二臂，双足与国王游舞时安坐在八大狮子宝座上面的各种莲花日月坐殿上，右手以切刻印支持纯金五谷金刚杵，左手平托天灵盖。这个地方我跟这个管理人员也说了，回头的话就是那个给你们放一张比较标准的那个皈依的这个镜的皈依镜的这个像，你们可能有些道友也有，然后那个大圆满前行这个讲记的书上面也有一个黑白的这个照片，黑白照片看的不是特别明显，但是的话基本上这个就是按照这个照片的这个样子呢去观修啊，去观修里面有些细的地方没有提到的地方的话我也没办法解释，那么提到的几块的话那么这里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也就是真正的有刚初学者的话观修力不强啊，能够把整个画面观清楚都相当困难的，相当困难，所以呢先把你们现在能够了知的这些道理的话先能观起来，那这个都是就是不要急着就是觉得那个看着那个骑马的呀，骑着那个牛头马面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东西没搞清楚我怎么想呢，你先把你能观想的光是莲花生大师你能观得清楚吗，或者还有我们这个莲花生大师上面的这些头顶上以这个重楼方式的这种重叠的这些传承祖师能观得清楚不，这些东西先观清楚这些先观清楚，一点一点的来。然后这个后面呢是讲到说这个左手呢平托天灵盖里面呢有充满无死智慧甘露的宝瓶，瓶口呢由如意树掩饰，莲师身着呢锦缎大缸法衣咒师衣 头戴莲花帽，与身色洁白、手持弯刀、拖把的佛母一起坐驾空袭双运。这地方当然上师也提了，如果有心经的话，观这个双运像；那么如果呢分别心啊不是很清净的话，那么就观的莲师的单面像就可以。莲师的这个面部呢朝向自己，安坐在前方的虚空中。接下来要观想莲师头顶上的诸位传承上师以重楼式安坐，就是这种楼阁方式，但是呢互相的又不压这个头顶。那么本来呢共同虚部有无数传承上师，在这里呢只是略观大圆满心地派最根本的传承上师，也就是法身普贤如来。这个像的话在那个我们后面就是讲到这个三种传承啊，如来密意传啊、持名表示传和菩萨修罗耳传，在那个持名表示传啊，在这里面的话就是有具体的那个一个的这个像，大圆满前行啊。我这本书在514页这里啊，你们的这个书的话就是那个大圆满前行的原文的这本书上面应该也有啊。就是呢，第一个是法身普贤王如来报身金刚萨埵化身即须金刚，然后呢这个阿舍利文书有。上师希尔森哈智则迦那斯扎大巴吉达乌垢有就是布摩摩扎，然后呢乌金莲花生大士法王智松德赞义师贝若扎那空行一西错家遍知龙清绕江持名无畏周比智悲光尊者，然后呢再往后的话就是这个如来雅尊者对吧，然后华智仁波切啊，这边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就是华智仁波切啊所写的这场书上的这样的一个论点，一步一步的传下来。那么上师也是说了嘛，再往后面啊，那么就是说啊，我们真正的啊，真正的具体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样传下来的话，就是华智仁波切呢到啊前面有那个如来雅尊者和加上金色王波，然后华智仁波切，然后麦克仁波切，然后托法如意宝，还有呢法王如意宝，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索达基仁波切，然后呢到我们啊，这是我们的一派一派传下来的这个上师，那么一直传到目前为止啊，我们今天呢能够得到这种啊传承，得到这样的口耳相传和这样法的窍诀，都是由这些传承上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啊，那么这样去观修。观修之后呢，他们各自的装饰啊，装束样样齐全。这个装饰的话，就是你看一下后面的啊，后面我说了那个在持名表示传当中啊，这些传承上师的样子呢，都一个一个都画得很清楚。那么尽量的能观得清楚就观得清楚，但初学者挺困难的，其实挺困难的。那个慢慢的来啊，慢慢来。这个就是说，上面一位上师的坐垫没有接触到下面一位上师的头部啊，这些传承上师呢就这样以重楼式而安坐，周围有本尊及四序部不可思议的尊重空行勇士呢团团围绕，这个待会后面还有讲啊。随后呢在观想前面的树枝上，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周围有显解1002尊佛等十方三世诸佛所围绕，他们全部是殊胜化身梵净形的装束，也就是佛陀的化身像啊，头有顶级具足有这个轮宝等具足32相好，与呢这个32相与84号双足呢金刚加佛座，身色呢有这个白黄红绿蓝色，身体放射出不可思议的光芒，这个呢是代表的是30诸佛，这是个佛宝的这个代表。之后观想呢右方的树枝上呢，以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观音菩萨这三位护主为首的8大随行佛子，由大乘圣者四路围绕，他们的身色也有呢白黄红绿蓝，以13种圆满报身装饰。这个13种圆满报身装饰的话，大家因为都这个修过那个金刚萨埵，金刚萨埵的话以前这个一息上师波切呢那本书上讲的特别详细啊，他这个报身像的这个装饰。然后呢双足以平等式站立，再观想呢左方的树枝上呢舍利子目犍连声闻二圣，有声闻曰觉圣者僧众围绕，身色洁白，身着三法衣，手执锡杖与钵盂，双足站立。这个呢是代表的是大小乘的僧宝，所有的这个僧身接着呢观想后方树枝上法宝金函层层叠叠，这是观想法宝，就是法佛法僧三宝是以这种方式来代替。金光闪闪的阁下中央最上方陈列着640万送大圆满虚部，所有的这个函头标签都对向自己，金函光芒四射，自然发出阿拉哥拉，这个是属于那个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那个这样的一种这个 自服啊，这个他的这个自身啊，这些呢树枝上的这个所有空隙中间的有智慧护法神和夜晨护法神，其中这个南向护法神呢面部一律朝外承办和保护修持菩提正法，前出为缘与障碍，以及阻止外部障碍进入内部的这个外面的一些障碍不能够进来的啊，这样子的这种事业。女向护法神呢面部向内承办内在成就不散失于外的事业，这些事业护法神都具有智慧力的无量功德，对我十分慈爱，把他们全部观想成引导众生的大导师。这个不是说是光是观想啊，就是说他实际上本体来讲，这些护法神和本尊全部是祖宗的一种显现，全部是祖宗的显现，他真正的跟三世诸佛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只是显现为护法神的这种形象来护持佛法的。那么再往后的话，就是说啊，下一步的话，把今生的父母观想在自己的右侧，母亲观想在左侧，因为父母是恩德之处。前面呢是对自己憎恨的敌人和进行加害的魔障为首的三界六道一切众生，这个观想在前面，这个在下一堂课还会具体解释为什么把他们关在前面。就像大地上规模盛大聚会的人们一样，聚集在一起。观想啊，就像那种广大的像天安门广场啊，这个都会聚集的时候的那种场面啊，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尽量的以这种方式呢来观。你如果观的越宏大还越好，然后以这种方式呢，大家都是呢面朝这个皈依境，双手合掌，三门毕恭毕敬啊。如果有的时候啊，可能有些道友觉得哎，这个观起来非常困难，同时观困难，而且呢就是说我单单就是观莲师啊，或者观某一处啊，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如果同时观困难，就一会儿观莲师，一会儿观下分众啊，或者一会儿观这个其他的这些地方，这样去专观的话觉得也困难的话，那么啊，方便方法就是遣除业障。那其实人的这个福报增上啊，业障清净的时候，他的观力的话自然会增强，所以这些啊就慢慢来，刚开始观不清楚的话没关系，相续当中呢就是反复的去祈祷，包括呢相续当中再的去作业，前面所讲的哎我这个啊这个就是在那个就是比如说串修了这个串修无常啊，串修菩提心啊，相续里面真实的产生为了利众而归投三宝的那个心念，这个心态的话是不需要观修力，可以在自己的心里面通过串习力而升起的，这个是重点核心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是首先呢可能大部分的道友啊，那有一些道友观修力非常的强，这个呢我也是很羡慕的，但是呢大部分的初学者觉得什么都观不清楚啊，那么就是那个可以看着这个皈依境，你看着这个皈依境，然后呢在观想的时候呢好像后面也有讲啊，提一句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话，其实呢他的本体一定是自己的根本上师啊，一定是自己的根本上师，然后形象是莲师的形象，所以这个已经相合于上师瑜伽在修了，所以内道的修法说起来非常的殊胜，而且窍诀很多啊，大乘的修法窍诀方便多得不得了，就是我们没有去串习，你去串习的话，其实你这座也是等于是上师瑜伽的修法，然后呢也修了这个皈依，也修了菩提心，同时的话自然即自进账的，它全部都是合在一起的啊，没有什么这个别别他体的那种，只要我们的心的力量到位，而不是在形象上面去完成一个什么呀啊等等这些啊，这个地方的话把这个重点把握住。如果自己在啊观修过程当中呢，这个觉得这个观力非常差，像我刚才说的，那么就是好好的那个积极进账，哎，积极进账。皈依境左右上方的上师是哪些位？这个不知道，那个书上面有提的这些。上面有提的这些的话我也不知道从哪些资料上面去找，以前的话我们在学到这里的时候曾经这个问题呢互相也问过到现在为止的话我还不是很清楚只能先放在这里。然后的话这个地方还讲到说是这个这个大家面向皈依境的双手合掌，三门毕恭毕敬，深恭敬呢就是这个顶礼膜拜，与恭敬呢就是念诵皈依偈，意恭敬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主要是意恭敬，心里面默念，从现在起自己无论是上升还是下堕，是苦是乐，是好是坏，是病是痛，除了上师三宝您以外，我没有其他的依靠啊，救护护主友军祈求诸侯回旋，这是最重要的。 心相续当中能否升起这样的一种意念。真正的有一种非常虔诚的归头心，也就是指的什么，你不希求担保带给你呀，这个啊，就是真正的这种像轮回当中的平安快乐幸福，远离病痛啊，解除一切部位。其实呢，你的原力三宝是没有这种需求，而唯一呢就是需求为了利益友情而归投于您，而呢希望自己能够承办利众的啊，具有利众的能力，希望自相续当中能够真实的产生这种慈心的这个依乐，而归投于三宝，能够真实的救度一切友情，以这样的这个心态作为所缘，而不是呢啊，只是呢心里面希望三宝能够啊给自己的这种不圆满和缺失做一种弥补，这种心态的话，真是在心里面有了的时候，啊，那这个的话就是心里面的这种恭敬出现。那么心的这个恭敬如果有的话，其实身语的恭敬自然会产生的。你的心越恭敬，你的身语上面越欢喜的恭敬，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因此呢，从即日起一直到获得菩提果之间啊，菩提果之间啊，我呢全心全意的诚心诚意将自己托付于您，承办任何事情，既不向父母询问，也不与母亲商量，又自作主张。其实这几句话的话，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不随他人的语言而转，再有一个不随随便随着自己的分别心而转，完全呢是依赖于上师三宝您，一切奉献给您，尽情修持您，除您之外我唯有其他的归依处、指望处，以这般至诚的至真至诚的蒙念之心念诵下面的规矩。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一种心态，我们经常要自己要去读这段话啊，读这段话要思维这个心态。然后后面呢是讲到说真实三宝三十三根本分脉明点心提心人体自信大悲坛城中，只是菩提果戒愿皈依啊！每一座期间呢，尽心尽力的念诵皈依句，总数合计起来至少要圆满十万遍。在没有达到十愿之前，一定要以闭关的形式啊，就是最好是这种专修的这种形式。对你们来讲呢，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最起码啊，最起码的话就是，如果能空出空来的话，那么静静的坐在那里呢，观想着皈依境，然后心相续当中安住在前面所讲的这段心虔诚的这段所愿当中，然后你这个方式呢来修。那么这个平时的话，如果是时间很少啊，那么当然在行住坐卧的时候呢，啊也可以呢，应该来念修这个皈依，也可以呢念修这个偈子。那只是针对于外面的居士来讲话，那么时间很比较少一点的话，那么以这种方式啊，先呢在这个数量上面圆满十万遍，然后尽量的在这个质量上面去保证，就是关键心态上面产生这种归头之心，这个方面呢去用功，这样就可以了。这是今天所讲的内容。今天的内容有点长，讲的。这样子，先答疑的话，给你们啊，那就在四，有讲考的话，四点钟讲考，对，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答疑啊，稍微等一下啊。为什么放生要强调必须计数量？放生强调计数量，这是谁说的？强调计数量是一种方便法，最主要的话放生是在那种产生对众生的这种悲心，而呢对他们做一种帮助的那个心态之上。你自己发过的愿呢要计数量呢，你比如说你请一个法本，然后法本说要放一百条蛇，你不计数量，你不签账吗？你自己承诺过的放一百条蛇，你只放了50条，那50条的生命就是你欠的生命了，要计数量。现在麦上有一个道友，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提啊？
法师你好，就是我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学那个信心具有三种：清净心、娱乐性和不退转心。然后信心就是那个皈依的动机也分为是三种：大事道、中事道、小事道这个三种。就是在他们这三种之间，就是有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动机，是不是也要互相对应一下？比如说他有清净心，然后 居住那个小世道的皈依，这个有没有这个必要开？
哦，这个问题它不是这样对应的。那三种信心呢，是体现出你归头的那个程度，这样讲吧。这个而三世道的皈依呢，是从自己发心的角度来讲。那有一些，比如说小乘种性者，他对于中世道的皈依，他可以产生不退转性的。他从清净心开始到圣洁心，乃至到最后的不退转心，它可以这样产生的。所以说，这个一不是这么对应法，就是三种心态呢，是一种程度增强的啊，信解定解增强的一个特征，而三种这个中世这是那个上中下三种世道的这个发心，是从发心的角度，发心的角度的角度来说的。
感恩法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大小乘的分界，就是有没有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说他相续中发了一次菩提心就行，还是要相续中生心，就是升起菩提心？这个界限是指哪一个？
严格的角度来讲的话，学习相续当中要产生这种菩提心。我们说发心的话，不是说口头上的一种词句，心里面升起了这种意乐嘛，这才叫发心。然后心里面产生这个菩提心，说实的话是不太容易。但是呢，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的体现要在哪里安立呢？必须要在心上面安立，而不是在口上去安立。这个道理的话，到哪里都只能这样去讲。所以佛教里面所有的法都是在心上去建立的，那这一点是没有区别。
法师您好。
思源在。
哎，好，法师啊，我现在就挺好，主要想试一下麦。
参加讲法
我
是在
想试一下麦，再提一个问题。
好，我看一下屏幕上哪些问题啊？如果能回答的，我就尽量回答。回答不了的就很抱歉啊，这样子我自己能力有限，而且呢有些时候尤其是这个不共前行后面可能涉及到很多密宗的一些词语啊，确实我有些都是无力解释的，那这一点先跟您讲一下呢，也确实很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办法解释啊，这个就没办法了。圣洁性和不退转性的区别，这个在书上讲得很清楚哦，我刚才也讲的，我是那堂课应该讲的比较清楚吧。正量定量这是哪里的字？发心为度化一切，等一下啊，发心为度化一切众生，圣意中一切无有，如梦如幻，如何安住圣意中发心作意，如何圆入这个啊。你的这个问题呢，如梦如幻是从名言中来讲的，圣意中一切无有呢，这个无有不是我们指的是无，那个断无的那个无，是指的是实相意当中的这个一系的这个概念。这两个角度如何圆融呢？其实它本身怎么说呢，它是说我还是用一体两面说好一点，就是在世俗名言当中的话，因为呢如梦如幻的这个众生和自己呢都有所显现，所以的话我们所有成佛的这些众生呢，都必须要首先发起呢度一切众生的菩提心开始，然后修积呢六度万行，最终的话可以获得佛果，这是名言当中的一种决定的这种缘起性。而呢它的本性呢，从名言的角度来讲，其实它是如幻的一个本性，不是实有的。而它圣意的实相，其实呢是无佛无众生的，是这样子的。如何圆融啊？其实我们，你如果关待我们自己的相续啊来讲这个圆融的问题，就如同呢是菩萨初地位和入地位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在这个你现在处在这个名言当中，那么你就是以如梦如幻的这种方式来摄持，来摄持自己的心相续。那么在以如梦如幻的这种这个方便法，积累如梦如幻的资粮，度化如梦如幻的友情，成就如梦如幻的佛果嘛。最终呢，乃至于呢成佛之后，你会显现如梦如幻的佛之事业，这些东西是不虚的。 那就全绝不绝对会存在。那么真正的安住在实相当中的时候，实际上呢，就是达到佛的那种境界，出定入定无别的这种境界，就是什么我们平时所说的，你实际上始终是安住在法性的，就是刚才说生一种无有的那个概念啊，安住在法性当中啊，实际上是无众生度啊，无佛可成的这样的一种实相的境界，法身的境界中动摇，而自然显现报化二身的利益有情，这个就是指的是如何圆融啊。这是我从只能从教理的角度来跟你这样去讲。如果在自相续当中又要去感受的话，那这个就是那需要相当的修炼了。那么这个分别心去圆融比较困难，它可以次第去了知，有次第的方式可以去了知，是这样的。两种皈依偈的这个念诵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我们在学院这边的话，这次是按照开心解脱道的这个啊偈颂在念诵的。如果你们想按照学院道友的这种方式一起共修，按开心解脱道的偈颂念也挺好的。真正的圣洁性是不是只有登地菩萨才有？这个按照圣洁性的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一部论里面，这个圣洁心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你的这个讲法呢，如果说比如说前面在学那个般若诗颂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圣洁心的这个理解呢可能不太一样了。但是按照我们本论的这个三种信心的角度来讲，乃至于不退转信心也是在凡夫位就可以有的，不一定是有登地菩萨才有，更不要说圣洁心了，在凡夫位可以有。依照分行和机身成就的关系，这个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讲了信心和机身成就，它是有一种紧密的关系。那么依靠这个信心才能够获得这个初始间的解脱。依照分行呢，是我们信心的一种体现，它跟它的直接的关系不能这么讲啊，就是依照分行是我们信心的一种体现的相。你对于上师有一种完全的诚信，然后依靠上师的教言而一教分行。父母不在了，可以关心在左右吗？当然了，不光是自己这一世的父母嘛，所有的生生世世的父母都可以关心在这个左右，一定是父母为主，是这样的。还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质量定量这是从哪里来的？清净心不退转心自觉，没好好看书哦。三种信心的话，那一堂课讲得很清楚了，我还特别发挥讲了那一堂，再去好好看书。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啊，就是刚才
只听三宝的怎么，但是怎么知道上师的意见？你听的是三宝的，你怎么会不知道上师的意见呢？上师是三宝的总集嘛，已经在听三宝的，却不知道上师的意见啊。不过有时候我这么说开玩笑啊，有的时候呢碰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困惑。这个其实随着学法学多了就不会有问题了，就是学法学的越多，然后呢真正的在心上去用功比较圆融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正确的取舍。那个时候即便是好像上师没有给你具体说啊这件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呢你会有一个比较圆融的取舍，就是按照这个法，其实上师是法的这个代表。不是说随时观想上师啊，这个的话就是说用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对于事情的就是做一个决定的话，这个是不足够的。从信心上来说呢，可以体现出你的信心呢，但是不足够。真正的在抉择的时候呢，人需要一种明中取舍的智慧力。那这种智慧力通过学佛慢慢的会增长。还是多文思吧，还是多文思。然后呢真正在法上面去理解法义，其实它已经体现出来上师真正想给你表达的这个意义，在法里面都能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学佛尤其是文思过的道呢，切记啊，不要经常用啊上师这么说，或者是上师这么那个，用那种很主观的很笼统的这个方式呢来决定一件事情该怎么做不怎么做，而自己不去思维。其实这个是怎么说呢，从名言的角度来说，某个角度来讲不一定，除非你的信心这个还是不能这么讲。就是信心再清净的话，它 他那个基因产生的像，功德产生的这个像呢，这个人的这种简洁的智慧力会越来越细微，他在行使这个做这种这个决定和分别抉择的时候呢，他的智慧会很敏锐，而且就会很善巧，这个说明你真的得到上师真传了。如果只是很笼统的祈祷上师就是神，或者就从某句话里面啊，上师曾经这么说过，那就这么做，也不关待这件事情。也许上师在讲这个问题这样的时候呢，他是从在某一种场合、某一种特定的环境、某一种特定的对应，那个根性的友情上是这么做的抉择。你把它生搬硬套搬在另外的一个场合、另外一个环境和另外一个不适合的对应当中，你会发现给自己造成很多的障碍。所以我们学法要聪明了。学要学出有智慧来，越学佛呢，逐渐的你会升起一种睿智，人会比较理性，而且呢，在做事情会有很多善巧方便。他的这个善巧方便的核心是围绕在太重视的几点之上的，你把这个把握好，其实他已经是上师的秘密了。嗯，不管做了什么事情，以不害众生为原则是最好的。空性观想是什么呀？这个想法就观不成空性了。空行观想成什么样啊？对，我看错了。空行观想成什么样？到时候就按照这个归依境的那个相来观想就可以。具体观想成什么样不知道啊，这个怎么讲呢？按照真心的归依境的那个相来观想就可以。好，我看其他的当然心里没有，都是些具体的，有些我也答不了，没办法了啊。那我们下面的话就先这个讲考。
哎，法师您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
问题啊，哪个道友有问题？
法师您好，
不是要讲考吗？
哦，不是的，法师，我想。
好
的，
随缘自在，你还有问题是吧？
是这样的，刚才您讲那个三世愿的时候提到了嫉妒、傲慢，还有一个心我没记下来，请您再看一下。
竞争心态嘛，嫉妒是对立的，对立对上。竞争是平等的，傲慢是对下嘛，这三种不同的对应必定有三种心态，有一种另外两种肯定有。
好的啊，非常非常感谢您听到我的声音了，下周我讲考啊，谢谢您的分解，好，再见。
那我们把这个今天这个四个善根以及三十一切法的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缺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伦德伊特加热巴尼托内尼比加南潘西杰格纳吉瓦隆车巴伊这比特里周瓦周瓦谢和文殊师利用门只不谢回心一步我尽回向主善根随便一切常修习在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处大愿我尽回向主善根为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向永生法路圆满地大功德影为元素的金刚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